后面可能灭鼠的时候会玩一下梗啊什么的。弓箭手
灭鼠了，我的天哪！灭鼠离现在还有半个世纪呢。我估计这个漫画哪怕到最后，估计到五丈原已经是奇迹了。这
收听本期伪喵评话啊，我是维欧，
我是喵晨。
我们本期玲子跟 AC 老师缺场，所以呢，我们这期找来了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张家伟张公子来做我们本期的嘉宾。
大家好，张家伟。
然后还有补位的我们的小兵器老师啊，
是大家好，我又回来了。
这个阵容呢，我们肯定是要聊漫画。我们这期的主题就是《火凤燎原》
啊，这是一个我们之前应该做过预告，然后如果比较熟悉我们两位主播的朋友，应该也都知道我们对这部漫画是非常推崇的。我们为了这一期的这个重磅内容，特地邀请了张公子来加入到我们的录制当中，还有就是我们漫画系列都会出场的小兵器老师。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聊的主题是一个连载了很长时间的漫画，叫《火凤燎原》。那它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什么呢？就是首先它是三国题材的漫画，也就是说它所讲到的就是我们大家都极其耳熟能详的，从小就了解的就是刘关张，然后就是三国乱世的故事。但是它跟那个我们所熟知的这些三国故事呢，有一点区别。它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首先它的主角是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就是刘关张的视角，而是司马懿和就是一个叫燎原火的角色。然后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司马懿他是这个三国最后的赢家嘛，那由他的视角然后从头来看整个三国的故事。而另外一个燎原火，就是他是一个相对来讲原创的角色，但是他的身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我们聊到这儿是肯定会剧透的，那我就在这儿不剧透了，你听下去才会被剧透到。总之就是以他们两个的视角。然后另外就是他就是因为选取了这两个人作为主角，所以说他对三国的很多故事的部分都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重构的。他试图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三国很多典故的基础之上，然后去用更加现代的视角，更加全的和关注小人物和以及大家就是不为人知的部分的这种视角来重新解构三国的故事，然后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再重新去诠释我们所熟知的关于忠义，关于就是所有的中国人所信仰的这些价值。那在这其中我们觉得他在很多情节的处理以及这种价值的彰显上是在所有的历史题材漫画当中的佼佼者，是做的几乎可以说是最出色的漫画之一，所以说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个作品。
先讲一下台湾漫画，因为火凤算是一个台湾漫画吧。
其实它又有港漫的风格，我觉得。
对，你们觉得它是香港漫画还是台湾漫画？
我们一直开玩笑说港漫的风格其实更中二也更美式一点，开句玩笑话就是街边一个乞丐就是一身肌肉男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火凤燎原呢，这方面呢它没有那么很明显的肌肉感和那种打打打打就是打打打的那种追求爽感的那种，但与此同时火凤在核心的中二这方面我觉得其实蛮港漫的。
因为陈某他说他自己也说过他受过那个时尚燎衣的影响嘛，然后我觉得整个港漫的风格都是偏时尚燎衣那一挂，就是那种巨画风的那种画风，画面这一部分它还是港漫的风格更多一些，但是在故事内容上也是因为它和港漫那些武侠呀那种快餐式的那种作品不太一样，所以它才会出走到台湾市场，在台湾做出版嘛。所以我觉得在内容上它可能更接近一个台湾漫画的感觉。
我觉得至少火凤燎原在至少在头两卷有一些细节还是挺港漫的，就是有一点轻跳，然后又有点追求爽文的感觉，尤其是燎原火刚出场的那段画风还有点娃娃脸，港漫那种娃娃脸的感觉。
是的是的。
之后大概从第三四卷开始，就是至少从关东诸侯城下一句一直到最后开始刺董之后，风格开始变得凝重了。我是觉得从那跟传统的港漫拉开差距。
我觉得张公子补的这一点凝重的感觉就挺好的。然后我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刚提到前面的时候，大家如果对前面的印象比较深，然后会记得说一开始燎原火有一个很奇怪的设定，就是它会火遁，有火的地方它就会出现，你也不管这个东西是一个表现的手法还是说它真的有这种特殊的能力，总之你觉得它的背景是那种带着火的。当说到背景带着火就非常有港漫 漫的感觉，你就觉得就好像是 黄老怪然后画出来的那些人物，你甭管是石黑龙啊还是拳皇啊，就是有那种感觉。对于后面的火凤，除去他的人物的形象变得更美型，也和我们更熟悉的这种日漫会更接近之外，他对于背景的绘制也非常精致，就会给你一种精致程度很像是浪客行啊之类的感觉。在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我们说这种虚构作品的创作有两极，就是现实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方向的话，它是在越来越往现实主义的方向走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就会更偏向于我们所说的台湾，或者说是就像张公子刚刚说的那个比较偏现实的风格，
开始偏写意，后来慢慢写实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的划分的话，我会把陈某划到台湾漫画家，就像张公子刚才说的，港漫的那个风格就是那种路边的乞丐都很肌肉发达，就是我的印象里面的港漫一直是那个样子。虽然小时候看过一部香港漫画家就是画的那个，也算是港漫，小和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我看过。
看过是吧，赖有贤的那个，他的风格跟就是黄玉郎他们那边完全不一样。后来再去看台湾其他的漫画家，比如说那个林正德他们那批，他们的其实很贴近日本漫画家的，所以给我
的
对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台湾漫画家就比较像日本那边的漫画，香港漫画更像美国漫画，然后
美漫，
对对对，介于
包括黄玉郎他们煽动的那种全彩万全彩玩法呀，
对，
包括各种各样的动作戏都是很美漫的作坊，
对对对，还包括工业流水线的画漫画。所以陈某他不论是从个人风格还有画面上，我自己会把他画到台湾漫画那边，虽然他是个香港人。
去年就年初的时候，然后看到比较新的漫画，然后还在讲说完全买不到口罩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一刻感觉哇，我们真的都是同样在这个世界当中的感觉。因为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是高中，然后就有一种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创作者的感觉，但是一下子感觉 连起来了。
看《火凤燎原》这种漫画，你下意识不会把它跟国产漫画联系起来，就是，
对对对，也是因为就是它时间跨度很久，我们最早看的时候，距离现在我们的生活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嘛。就好像今天我们这个播客，然后突然请到张公子，是我这个在知乎最早关注的一批就是用户前辈，对，然后还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兴奋和荣幸，对，突然插一下，
不敢当，不敢。
对，就陈某，你们对他有没有什么了解？
我觉得首先他叫陈某这个姓非常好玩的一点是，我看《火凤燎原》之前看过他另外两个著名的短片，一个是《不是人》，一个是写诸葛亮和魏延的那一部嘛。
对对，我
那个时候可以很明显的感到呢，一方面这个人有点中二，另一方面这个人很喜欢玩野史梗。
嗯，
因为如果包括在《不是人》里边把吕布刻画的那种姿态，包括在后面写诸葛亮和魏延的时候，他替魏延翻案。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很世纪初的那种风格，本世纪初有一批就是中文论坛刚上线的时候，就有一批刚看《三国志》的读者会来说啊，《三国演义》写的不对，其实我们要翻案，诸葛亮其实没有那么强，就类似于这种东西。
是的，是的，是的。
陈某的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走那种风格，就是中二逆转翻案，这是他的风格。另外，他自称陈某，后来有一个很好玩的细节是，《火凤燎原》里面出现过陈寿，就是《三国志》作者陈寿，所以陈某其实是有种自比陈寿的感觉，就是我要画一个不一样的三国。所以他从一开始就是走中二路。说实话就是走一个中二和反转路线的，后来当然是慢慢的偏逆转了，但是我是觉得因为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作为看了各种太多各种三国改编作品了已经，所以陈某其实我觉得他从一开始也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他也决定走自己的路线，就是他试图重构三国，他利用的是我们已有的对三国的印象来看，所以同样一个完全不了解三国的人看陈某的漫画不一定会觉得多出色，就会说哦好吧就这样还蛮中二的，但是你越是了解传统意义上的三国，我们传统叙事中的三国，越会觉得哇这儿好酷炫，比如说陈某专心的在《火凤燎原》里面让赵云这两个字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对，
他把赵云他把燎原火描述成赵云，那一瞬间就是你如果不了解赵云就有种哦就这样吧，你如果了解三国就觉得哦还可以这么玩，
哎对对对对，是
对
是
对对，我觉得这是陈某给自己的定位，他就是来颠覆的，当然这也会成为他后来的一个局限性，这是后来的说法。
张公子刚刚提的那个颠覆或者说就玩那个名人的这个梗的这个，就
对对翻转梗，
对，他一开始吕布也是这么玩的，然后在他另一部那个作品里面冲绳榜，还是冲绳榜，还是
冲
绳
榜，
对，冲绳榜，冲绳榜里面就是那个漫画都快完结了，那个人那个主角才说啊我叫杨戬啊，对，主角是哪吒，主角说我是哪吒，然后那个开了眼的叫我是杨戬，就是他特别喜欢玩这种身份梗，就是让人就意想不到。
对对对，然后冲击力确实非常大。我还记得我就是第一次看那个，因为就是他在国内出这一套实体单行本的那个时候，差不多是2012-2013年左右，那会儿我刚好是高三，尽管不应该看漫画，但是那个出了之后，我就非常迅速的把10本然后全部买了带到学校，然后当时在一个下午的自习课上，然后就是翻那个，就是翻到就是他指着那个远处的东西，然后刘关张说，哎，他是叫赵天吗？还是叫赵云？看到那页的时候，然后我差点
赵火还是天？
对。
最后喊赵云俩字的时候，我差点在自习课上喊出声来，因为那个惊吓，然后就让我对这一幕印象非常深刻。但是就当时真的是那种类似融会贯通的感觉，然后带来的那种快感真的非常非常强。
我大概开始看火凤应该是2004-2005年，那个时候还是看的台湾版本，因为当时我同期在看另外一部三国题材的漫画，就是苍天航路。苍天航路是属于画风非常彪悍雄浑的画风。那题外话，我现在国内流行的镖人其实画风是苍天航路和浪客行的混合
结合。是的是的是的。
但苍天航路是那种以曹操为主角，完全按正史来，正史没有的部分自己脑补的那个。所以当时我能够理解火凤燎原的这种搞法，因为已有的太多的三国作品是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任何人看火凤燎原，你如果是个三国迷，你看火凤燎原前10卷肯定会进坑。
是的。
问题就在于陈某一直在追求颠覆，但是火凤燎原又被迫按照历史进程走，这样就他就不停的颠覆以我们已知的历史细节。于是我们看火凤的乐趣在于看他怎么样把我们已知的剧情颠覆。
对，
但是因为他颠覆的套路在前10卷就已经用的
差不多了
、以至于后来的颠覆我们有种这和以前差不多嘛，翻转再翻转，以至于我们开句玩笑说火凤燎原第2、3卷的时候还只是1-2次翻转，到了徐州篇之后，陈宫和张飞有一段特别精彩的，你算1部我算2部，你算3部我算4部，你算15部我算第10部，就类似于这样。
陈宫还找了几十个军师一起，就是
就是要不停的来回算，恭喜你，你踏入了8旗思维领域的第1步，然后就
他其实有点像是就是死神在那个就是天天血战篇里面，然后也是被人吐槽很多的，就是两个人不断的露出惊恐的神色，是谁最后一个露出惊恐的神色，那谁就输掉了，然后就是这种。
古龙的小说我觉得有点类似，这问题就在于你反转多次之后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你第一次你反转之后就觉得啊是这样，你说的很简，你解释的很通啊，但你如果回头读第二遍就会觉得，如果你之后是为了反转的话，你前面这些布局好像有哪个环节是有点问题的呀，就这种感觉。
小冰淇老师有没有感觉哇我被剧透光了？
其实因为我看到那个刺董那个部分就已经隐隐有这种感觉了，就是吕布和那个李儒他们两个斗法就是先翻转过来，然后再
反转。
但那一步就是那个部分，我觉得整体设计还是大概合理的。比方说，他设置的几个关键的部分，然后让梁元火或者张辽去管那个就是宫殿的钥匙，然后以及就是他们相互怀疑的那一套，其实那会儿还是说得很通的。以及就大家就看这个还新鲜嘛。
像那个猎人里面不是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剧情嘛？就是大家都觉得这是智斗啊，这是多么烧脑、多么精彩的剧情。但其实很多时候作者给出来的那个结果并不是唯一的结果，并不是唯一结果，或者甚至不是最优。
而且他的信息其实是隐藏的。
对，他
最后给你烧脑。
作者和读者信息不对称的这种优势，来制造出一种好像这个人物思维非常的缜密，然后他做了最正确的那个选择，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的。
对，就不能细想。
对，就不能细想，看个爽就行了。
对，看个爽。舞台一旦大了之后，人物一多了之后，计谋一繁杂了之后，就这个缺点就彻底暴露了。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因为他不是想颠覆嘛，以至于他给每一家人，就是每一个历史上可能被目为无道昏君的人，他要都要给他们翻案。比如说他会把董卓也描述的有振振有词，有自己的一套，吕布也振振有词，有自己的一套。
对。
但是说到底呢，他也是给每个人一个自己的理由，比如郭嘉杀人也是有理由的，郭嘉就是乱杀人，就是因为想快速统一，
对，
就是牺牲一小部分拯救大多数。他又让诸葛亮出来驳斥了这种说法，说人命可贵，你怎么可以乱杀？就是有种
怎么样都有道理，
你就会觉得，说来说去，感觉还是一个。还是很中二的，很多想法很多也是诡辩。
公子说到董卓这块，我反而想起来，就是我第一次看火凤的时候，我那会儿差不多二十岁左右，就董卓那番说辞之后，我靠，我感觉
好中二啊，好热血啊。
对，我感觉我被董卓说动了，我说啊，董卓可以是这样的人吗？对，但是我去年再去就为了录这期节目再
重看一遍，觉得 这不是诡辩吗？
对啊，这就是诡辩，这人就在胡说八道。就当初我怎么会脑子哪根筋搭错了，竟然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细想了一下，可能就是因为当时我还年轻嘛，
当时你就是汉献帝附体，就是变成了汉献帝的那个状态。
对，就是他这些诡辩的套路，或者是他这些话术，我还没有足够的底蕴或者说精力去击破他。就所以
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只站在说话者角度，你会觉得那种以理来降，不失封侯之位也是很有道理的。
嗯，是的，
对吧？但是你如果从另一角度讲，不对呀、啊，就会觉得。
刚刚老连说的那种，就是一开始看觉得，哎，好像被说有道理，被说服了，然后后面的就是又觉得说这样是不合理的。我觉得也有一种，就是我们作为中国就是长大或者说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同时又接受现代观念的人，然后会有的一种就是认知上的就是经历，会在某段时间觉得说，哎，以前的所有那些讲究全都是没有必要的，然后全都是就是被附加上来的东西。但到后来在某个阶段你会发现，哦，原来师出有名，对这件事的重视，对名的重视是有它的就是重要性所在的。因为当你做的每件事都有道理之后，你才可以给天下一个正确的示范。然后火凤在就是自己的故事范式当中，对于这一点道理的就是描述，我觉得也是讲得很好。就比方说他那个驳斥司马懿或者说是驳斥国家这种说法的一个点，就在于如果你德国不正，然后你会给天下留下就负面的例子，这点甚至也是可以映射到历史当中的。就是
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就是我之前也分析过吕布这个形象的变化。因为吕布在正史上也不过是一方军阀诸侯，也不是什么正面的光彩的角色。然后在三国演义里边呢，就是被描述成就是很能打，然后又有美人，又有宝马，又有方天画戟，哎呀，还有什么就是兽面吞头连环铠，是吧？就是各种是之子林好帅气的感觉。至于吕布到现代为什么红起来，我觉得是因为在传统观念里，这种危害天下又搞乱七八糟的，用王夫之和司马光的看法，就是这种人就是个乱人，他的存在只会让世间变乱。但是在现代观念里，就是尤其是现代年轻中二一点的读者，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从个人角度出发，他可能还是个从底层拼搏上去的一个很能打很酷很中二的这么一个、就是、
优秀的做题家啊，
也还不是优秀的做题家，是很
能。他厉害的地方恰恰就是他不是做题家，他是足以打垮整个做题体系的那种人、
想干嘛干嘛。
对，
所以还是那种不同时代的观念、我觉得就是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吧，就这种感觉。
啊、是的。
我当时第一次看完吕布，吸引我的点反而是吕布这个人，他对自己有认知，他觉得自己天下无双，所以我就要把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吕布恰恰就没有张妙成刚才说那个师出有名的那一部分。
啊，他其实有一段是师出有名的。他杀董卓的时候说董卓是暗，而自己是光。他说汉高祖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人，但他统一了天下就行。所以吕布的观念其实和郭嘉的观念有类似之处。你不要管我行动手段是不是正确的，我能够平乱，我能够把天下平定，这就是好的，
就是成王败寇嘛。
对，但吕布至少是自己是这么说的，但实际上他在火凤燎原里面的做派也谈不上那个
多么。是、
就还是那种做的是一套说的是一套，但因为太酷炫了嘛，读者就觉得哎，他说的对。
陈猛就是特别喜欢给各种角色设计特别特别漂亮的那种充满哲理的充满野心的那种台词。
陈猛喜欢画人物很酷炫站在那儿的背影。
对，
因为我觉得从画漫画角度来说不用画脸比较轻松
啊。这样，
对，只要画背部就可以了
啊，就好像鸟山明的人物都没有什么头发一样。
对，
井上雄彦很坚定的让樱木花道剃了个圆寸一样，就是画起来方便。
这么一想，井上雄彦画应顺和应荣那一段岂不是很高兴？
是的，
这是只有漫画家才能懂得痛。我们刚刚有讲到说他在情节上的很多转折，然后这种常规的设置，在准备做这一期的时候，最近把它又看了一遍。我的感觉是，他从中间一段，比方说官渡再往后的时候，他就逐渐意识到了说，就是这个东西大家是会审美疲劳的。然后我觉得他在情节的写作上有一定的方向的调整，就他开始越来越重的去描写感情了。我觉得这一点是那个就是火凤在中期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这种方向的转移吧。他 很多的去描写，比方说就是梁云火和司马懿他们渐行渐远之后每个人在面对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这个部分，然后也逐渐强过了那个属于轨迹的部分。客观来讲，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还不错，而且反而把深度又再拉伸了一些。
但是写感情的问题就出现了，因为火凤前期人均都是那种没有表情的扑克脸，人均都是你这个早在我计算之中，我已经早就想到了一步了，对。所以这个其实真正就是爱看前半部分的读者大多数是怎么说呢，就是想看你们斗智，想看你们斗智，想看你们摆酷，想看你们中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官渡之后包括一直到就是举南四郡的什么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总觉得剧情开始拖，而且感情上没有，其实有感情的铺陈但是感情没有爆发点，这是一个小问题。包括刻画赵云和樊氏那一段很糟糕的一点是，我觉得因为赵云和樊氏那段感情其实可以描述的很精彩，但到最后很莫名其妙，就很突兀的收了，收了之后大家就 A 你告诉我八旗是谁， B 怎么就这么没了，就这种感觉。
是啊是啊，对，
没有得到感情的爆发点，这其实很糟糕，我觉得。
对，
哎，对，公子说这点特别重要。看后期的火凤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就看一个好奇，我就看一个怎么回事，但是没有给我爽到的感觉。
对，而且他们就那个感情的所有人感觉都在隐忍自己的感情。对对对，没有一个爆发
点。但有一说一，就这种隐忍的感觉其实挺中国的，就是中国就这些，就可能除了传奇故事之外吧，我觉得就多数的时候，以及就是这种东方式的美学，它的很多就是内核式的东西，然后就全都是这种隐忍的感觉。
对，就是更深沉一些，我们的感情会更深沉一些。但是我觉得一味的在漫画里面追求深沉，追求隐而不发，其实对读者来说不是一个非常友好的行为。不能用我是在用深沉的表达来掩盖自己叙事的不足，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太明智的一个做法。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浪客行》有非常出彩的一面，就是哪怕是漫长的种田篇，它是有给你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进步的。你会看得出哪些地方是有进步的，哪些地方是能够获得一些收益的那种感觉。
对，井上学园种田篇，就是好多人都在诟病这一点，我反而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创作层面上来说，种田篇其实对武藏这个人的人物的完整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感觉火凤里面就没有这部分的存在，火凤里面感觉就每出来一个人物他就是一个完整的人物。然后还有就是后期赵云他
没有发展。对
对对，后期赵云的心是怎么缺了一块的，陈某也不给你画出来。
其实我觉得
这种无光的细致入微的部分确实比较少。
赵云的挣扎差不多在从徐州遇到诸葛亮和关羽开始，到他从刘备之后，我觉得他已经是不再到长坂坡之后就不挣扎了。已经司马懿只有一瞬间就是极具黑化，就是他全家被许定给杀了，那被许定灭门那一下，从那之后司马懿就是已经永远的黑化了，就黑化飞会发那种感觉，再也回不了
了。这个说起来还是挺唏嘘的。就关于这个，就是我觉得他表现的最好的就是小梦的事情之后，然后两个人那一见面，然后赵云一拱手，拱了手之后的下一张画面就是司马懿梦里的那个拱手。对对，那一幕是我觉得是整个漫画给我就是刺激最大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就哪怕说这十几年就为了画这一幕，我觉得都是值得的，就是这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展现。
其实赵云跟就燎原火吧，用燎原火这个称呼吧，就燎原火跟司马懿他们两个人的情感连接或者情感对比，他们的关系的转变，其实在整部漫画里面是有一个主线的。
对，
时不时的陈某就会提起一笔，就说哎呀你看这个梦啊那个梦会不会实现啊，就是两个人开玩笑都会说这样的话，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体现的，但是没有过多的去琢磨吧。
我觉得就是刚老连说的这一点，就是总结来说，也就是那个公子前面提到的这种中二感，就是这部漫画有着极其充沛的感情和想表达的那种意志然后在背后，但是这一点跟那个就是他其中的情节具体的连接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中国读者，尤其是你熟悉三国、喜欢三国或者喜欢中国历史的读者，你其实是不需要连结的，就是你能从这个情节和其中几幕的那种非常的就是表现力很强的画面当中，瞬间的体察到这个作者想跟你表达的东西，然后你也会把它吃下去。就是这种东西可能它没有就是在情节上体现的很明确，但是可能那种读者，如果你跟他同步率够高的话，就可以跨越这一点。
我觉得小小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火凤燎原其实稍微有点拖，因为如果我们刚才所说，它的漫长的隐忍，包括它的很多情感爆发点的缺乏，其实它后期如果我是陈某的话，我是会考虑加快进度的。因为它现在的进度其实还是很慢，而且越来越磨，就是 当你已经失去了就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新鲜感之后，不停的埋一些无所没有意义的小人物，说实话，就包括南四郡之后什么没事就描述一下李通啊、曹纯之死啊，就是什么乱七八糟这种，就是你起不到那种爆发点的作用。
对对
对，大家现在就是在等几个大事情，说穿了，在等几个大的点。然后你一直撑着大家的话，其实那种情感上是无法得到舒缓的。你前期的话能够靠新鲜不停的翻各种小细节，但现在大家已经了解这种模式了，那么你就还按这种叙事节奏走就会有问题。这方面我想看苍天航路基本上是从曹操打完袁绍到赤壁差不多前21卷之后的10年就是十二三卷，曹操一死咔嚓立刻就收掉。
对，
其实从赤壁之后，苍天航路描述曹操是那个故事是加速的，因为你在一再重复那些细节，大家就会觉得这些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这种感情已经感受过了，我们不要再来一遍了，就这种感觉。
陈某现在在火凤里面干的事情是画一部漫画早期应该干的事情，他现在还在铺世界观就没有必要了。
最近的几个比较大的那种其实就都是前面已经铺的东西，然后后面再收这个点，比方说比较最近的几个让读者会有反应的点吧，然后是赵云跟樊氏的事情，然后老八现身了，然后接下来是那个就是甘露寺结婚，然后是那个就是赵云跟孙叔之间的事儿，然后对于孙叔这个人的一些描写，然后接下来就是三传殒命，然后这个意味着司马懿的过往已经彻底的就是
彻底
剩什么东西了，对对，全部都就是结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五虎将集结，然后跟两个人在城头重遇的就是这些部分其实都是使用的是读者曾经对这个人物的感觉和理解，然后把这些东西然后就再呈现出来，然后向你展示说就是时间过了这么久了，然后他们都有新的故事，同时很多过去的东西都结束了。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让我想起之前大家有一个讨论，就是前段时间有人聊海贼王的时候有讲到说尾田随着他自己的年龄的增加，然后他自己对于很多东西的想法其实有改变的，然后他在那举的例子是海军里面斯摩格的那个例子，就这个人物的状态变得非常的中年了，就是变成了彻底的真正的中年。其实陈某在画就是火风的时候也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就是现在的感情很明显都是更加深沉的，哪怕他在描写感情的时候也是一个就是有点就是中年男人和那种更贴近就中国人传统叙事的一些东西的感觉了。
现在回头现在如果拿现在的篇幅跟第一卷的比，无论是画风和整个的调子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
前面就是还有那种锐气和畅快的感觉，现在完全就是你看就赵云连毛胡子都已经出来了，然后
哎都有儿子了吗，你想想看。
对，是的是的，
你要说
都能打架了。
你要说这个从画面上来说我可能更喜欢现在的火凤燎原，
因为纯画面我是喜欢现在的，早期那个娃娃脸就是跟闹着玩一样。
对对对，
老爷你有没有想到这是因为你也人到就是
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也老了。而且早期赵云的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易水祥林画的仙剑奇侠传的漫画
啊，我知道就那种感觉。对，这也是我说为什么说有点港漫的原因，我觉得。
对对，早期的赵云早期的燎原火吧，早期燎原火让我感觉特别像易水祥林里的画的那个李逍遥，李逍遥就是嘴上没毛办事就特别跟小孩一样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的是的。但是现在就像
其实你要这么想，一开始司马懿和小梦还是一张脸呢，真的是一张脸，
啊，
就是画个发型。
对对对，大部分人我觉得都是一张脸，我现在也分不清谁是张辽，谁是这个赵云。
我就是靠脸上的那种装饰分别的。张辽脸上有个
有三个疤，
对对，有三个疤，就是张辽就是火凤，
赵云有个耳环。我们开句玩笑话，张辽去了那几个疤，戴上吕布头环之后，跟吕布完全一模一样。
对对对，陈某是刻意的在往这个方向画，就是张辽戴着那个，现在已经直接戴那个环就出来了。
下巴了，张辽和吕布的区别主要是下巴。
对对对对。
张辽现在也是披头散发了，他也不梳头发了。
是，然后现在基本上就是拿他来，就是如果说作者想再炒一波，就是吕布的人气，然后就靠张辽来 cosplay 吕布的那个状态。
对，
这个方面我真的有点佩服的是谁呢？袁太久，王者天下到现在这么多人，基本上还没有撞脸。
我觉得这个原因一定上是因为袁太久他的画工没有就是没有陈某这么熟练，知道吗？就袁太久
人家画的不行是吗？你是想说
对他连载这么久了人还是那么丑，我的天哪，就是
没有，但这个就是丑，人家丑出的风格，对不对？
知道吗？其实王者天下头几卷差点被腰斩，后来袁太久问他老师井上雄彦，我怎么样才能把人画的可爱一点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讨厌我画呢？井上雄彦只给他一个提议就把他救活了，说你把眼珠画大一点。 真的真的，你回头看《王者天下》第一卷和第十卷，李信的眼珠是不一样大的。
对上，这就跟上次新王说我的那个女主一样，新王，我当时问那个群里面问那个问题，新王就打出一串那个省略号，说你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吗？就是眼珠子只要画大画可够可爱就可以了，我
靠！这就是专业人士反而想不明白的，就是问题。就好像为什么尼采在民哲圈是就是最火的呢？主要是因为名字短。你问他们德谟克里特的事情，他们可能就不知道了。
你问他那个对哈阿阿阿算了，阿纳克曼西德什么乱七八糟的，大家就
这我也不知道。
既然聊到哲学了，我必须说一句，我喜欢叔本华啊，那个
叔本华我也喜欢。
对，
我们的播客就经常进入到这种就是硬塞的状态。
是因为叔本华和那个什么来着，叔本华和薛定谔其实都挺喜欢印度教哲学的啊。算了，又说偏了，
就真的开始硬扯了。
是的，是的，对，欢迎来到火凤燎原哲学卷，对。
欢迎进入微妙平化的思考领域啊，这个。
地崩山摧，壮士死。
谢老师现在看的还就是没有特别多嘛，后面就大家都讲了一点，就是说火凤燎原是靠眉毛来辨认人的，然后眉毛或者说是发色吧，以及一些比较特别的配饰，比方说大家都说管荀彧叫皮卡丘，就是因为他有两个可爱的红脸蛋，
这两个泪痣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另外就是荀彧确实画的挺可爱的，就是人也好，
感觉是一个小正太荀彧。
我个人认为这是早期那个陈某画风还不够成熟，所以尽量用这种方式来突出对比吧，经常
啊 是
本来八旗就只能靠眉毛和发型来区别。
司马懿跟周瑜长得一模一样，就官方还自己
他直接官方吐槽了。就
我发现他们这些就是优秀的漫画家在画自己的人物的时候都喜欢用一张脸，你看井上雄彦是吧，就是
啊，井上雄彦我觉得他的人物区分度还挺大的。
我是感觉就是樱木花道跟宫本武藏就一张脸，
好像应顺和泽北也是一张脸，青石郎和神宗一郎是一张脸，传奇郎和赤木刚宪是一张脸，
高桥留美子、安达充这都是一张脸呀、啊、还有
对、
啊、
还有北条司，就是就他你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陈某也是一个漫画大师了是吧，
已经进入漫画大师的领域了。
最厉害的我觉得还是柯南这种，就是他画不出别的脸就直接说他们俩长得像，就是而且是频率非常高，就你想一下工藤新一这张脸在那个世界里面，
梦里面男女索性都是一张脸，就是女的可能就是睫毛稍微画那个一点，头发不一样一点。
哎，说到这一点，就我觉得青山刚刚最牛逼的是他男女虽然是一张脸，但是他能把男女那个性别一下给区别出来，我觉得这是他最牛逼的。可能就靠
一下，好像都是锥子下吧，然后就是眼神晶莹剔透的，可能就是靠睫毛吧。
哎，你们说到这个脸，早期最出彩的张三爷，一个花脸
啊，对对对，
是吧？
把张飞描述成那个样子是非常精彩的一个设定，我觉得
啊。说到这个，我其实有点想补充，尽管现在看戏曲的朋友还是越来越少了，但是戏曲元素在这种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分量真的是非常重。然后我非常喜欢就是现在一些流行文化去重新使用就是这一个的元素。我印象特别特别深的其实是八佰，因为就是我头一次看的时候早一点，我之前看的那个就是提前观影嘛。然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都不是欧豪穿那个就是戏服的那一幕，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是姜武演的老兵游子，在最后留在那个阵地的时候，他上来，然后他唱了一句，他一张嘴我就知道是定军山。然后在那一幕唱定军山的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把我从就是内心震撼到了。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留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觉得用的最巧妙的是《风声》里边，张涵予在阳台上唱"我本是南洋卧龙岗散弹的人"。就空城计，对，就是那一句空城计，他跟周迅给搭上了。
所以张飞的那个花脸是在戏曲里面是有什么讲究的吗？是有什么典故的吗？
就是这么画的，因为
倒不是说脸谱具体意味着什么，而是说这种花脸男的设定，
陈某用在他的漫画里面了，这很精，这很好玩。
而且他是双马尾，双马尾
是吗？张飞是双马尾，
是的，是的。
因为是双马尾这个设定，我倒可以理解，是因为一般演绎里边的张飞都是扎头巾。两个耳，有后面有两个耳， 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的刘关张啊，包括姜维啊、诸葛亮那些角色的经典，一般都是绣像和连环画留下来的。就包括诸葛亮一定要扎戴那么一个帽子，
对对对，
关二爷一定一般不戴头盔，而戴那么一个冠，还可能是个绿帽子。张飞一般你发现他们也不戴头盔，张飞应该是戴一个头巾，然后后面有两个鸭耳环。
对，
包括就像漫画，就是各种连环画里边的徐晃也是戴一个黑帽子，这种来分辨。张飞历来一直是戴那么个头巾的，只有一次描述他摘了那个头巾，摘了那个换了另外一个样子，就是挑灯夜战马超的时候
啊。对，
所以这个还是挺有典故的一个事儿，算是。所以把张飞扎双马尾那个设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嗯，
张飞真的是一个双马尾，是一个傲娇。
然后他手里拿的是朗基努斯之枪。
看，
对对对，你看头一次见到蛇矛是长这个样子的。
你看陈某还是很硬核的，对吧？就是
我其实刚刚就是公子有讲到说，就是他有很多野史的设定的时候，然后我当时脑海当中第一个联想就是，假如说他来写战国史，那上杉谦信一定是女的，然后天海的真实身份一定是明智光秀，就是这种历史去创作的这种，就是他会把野史当中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拿过来做自己的设定。如果说我们比较熟这种 ACG 文化的话，其实会有一些类似的印象，确实也还挺有趣的。
没事，因为我今天的公号刚刚把高长恭和花木兰搞在一起。
就公子也开始玩 CP 了是吗？
不是，因为我只是考证他们俩曾经是战友。
哦，是这样。
按照北齐书和资治通鉴是可以考证出来的。
说到这个，我想到一个点，就是张飞不是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真的本人是一个画家，然后其实是、
这个是野史，这个是完全是野史。
我就是想问，
张飞没有任何画作传世，
还是先有的火凤燎原，是哪一个是源头啊？
张飞会书法这个事情是清朝人提过，清朝有人说有一幅字叫八蒙山铭，是张飞击败了张合之后，用自己的长矛在山壁上刻出了一行字，说我汉将飞在此大破就是贼首张合什么什么。对，但这个也是清朝时候的说法。包括也有传说刘备的剑术是天下五剑客之一，但这个也是后世的说法，正史没有记载。
哦，
正史对张飞的容貌和描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记载。
所以陈某是取材了这种说法，然后把它
对对对，野史的典故。对，
说起这个记载的容貌，我就一直记得是好像是就是演义里面写的，然后说就是赵云第一次出场的时候说这个小将是阔面重颐，其实就是他是双下巴的那么一种感觉。
对对对，大脸浓眉大眼阔面重颐。
对对，就应该是很粗豪的这么一个形象，结果后面就全是英俊小生，然后甚至在无双的日本的游戏当中变成了云妹的感觉。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呢，赵云是浓眉大眼阔面重颐，应该赵云是个萧峰或者郭靖的感觉，马超是狼腰猿臂，然后眉清目秀，就是那种
面如冠锦的美少年的感觉。
反正马超应该是美少年，赵云应该是彪形大汉，但现在一般的描述就是马超可能还偏雄壮，赵云反而变成云妹。对呀，流行文化多神奇啊，是吧？其实这一点
都受到光荣公司的影响。
张飞在《三国演义》里面是身长八尺，抱头环眼，燕寒虎须，这几个字其实也是《水浒传》里面描写林冲的，所以理论上林冲的设定应该是跟张飞一样的，但是没有，现在没有任何一部电视剧会把林冲描述成张飞这样。
说到这个，我要
往李逵那个方向引。
但对林冲的印象主要还是那个风雪山神庙那一幕，印象太深了，会觉得他是一个，
就觉得是个张飞，对吧？
对，张飞夜奔啊，那、
这
个。
然后这个我想起之前有一个，就是我自己想到的一个梗，就是说《水浒传》当中有哪两个梁山好汉没有血缘关系，但长得最像。也是顺便就问一下大家，我自己想，
不就是朱仝和关胜吗？
没错，公子果然一下子就、
啊、
是的，是的，就是
关羽吗？
对，一个自称那个就是关羽的后人，然后实际上关羽老爷应该是吴后的吧？
对，被庞德的儿子庞快灭吗？
对对对，但是结果就是到宋朝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关老爷之后，另外一个自称美髯公，就是还、
其实是这样的，历代的评书演绎呢。就是有关羽就有关羽，没有关羽要一定给你塑造一个关羽。我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说唐两个例子，说唐里边有一个叫王君可，正史叫王君阔，就非说这个人长得像关羽，手持而且一定是青龙偃月刀枣红里面。二一个呢是杨家将里边杨六郎有个副将叫岳胜岳景龙，这个人也是完全历史原创的。 说这个月景龙呢是当时宋朝将领里唯一能跟杨六郎打个平手的，为什么呢？其焉知赤兔马，手持青龙偃月刀。说岳全传里面岳云刚出道的时候还遇到什么岳关羽的后代关凌，还送了岳云一匹赤兔马，反正就是有关羽就有关羽，没关羽给你硬捏岳关羽，一定要有
关凌土嘛。
主角团队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美髯公的这种感觉，
又要一个盘面小生穿着什么白袍白盔什么，
对对对，就跟现在电影里面都要有个孙悟空一样，就是没有孙悟空强行制造一个孙悟空。
关于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个搞笑，就是包括隋唐里面不是有一些著名的五云招吗？也是白袍白，就是刚才像那个老师说的也是白袍白甲白马银枪，为什么叫五云招？倒过来就是赵云啊。
哎呦
对，真的就是中国就是文化里面充满了谐音梗，然后拆字梗，然后倒过来的，就这种真的是全部都是
中国文化里面，就是一定最好有一个就是像杨六郎的弟弟杨七郎用的也是一身黑，然后拿丈八蛇矛，说出来就是张飞转世，岳胜就完全按照关羽塑造的，然后最好还有一个后来了还有一个最好有一个很憨厚的人，最后一定要用大斧，要么叫孟良，要么叫程咬金，要么叫胡大海，
对
而且那憨厚人特别笨笨的，但是一定会有各种小诡计，运气还特别好的，
就福将，就福将的事，
福将，对对对，
就气死金兀术嘛，
对对对，就那种感觉。李元霸和岳云都一定要用金锤，对，哎，都这么回事儿。
哎，这种东西反而在火凤里面反而不多见，
因为火凤比较中二，他要反传统啊，他。
对对对，他把那个谁颜良文丑都能塑造成一个智将那种感觉。
智将，
对。
颜良比较倒霉，就是出场没有太多的戏份，然后后来直接就挂了。但文丑是有一个很直接的，就是用计的一段，那段描写还挺精彩的。
就像他那个士气论嘛，那会儿的看，当时还是觉得挺厉害的，
是
他那个士气论。
至少文丑是在正面跟吕布在刚的，对。
那段就证明了吕布是天下第一敌王，是王中之王，就是只要吕布出来了，就没有人可以装逼。
但是颜良文丑后期就是做配角很惨的一点是界桥之战，颜良文丑两个人双战赵云嘛，勉强拿下，最后还被关张给随便压了。这也是我后来开玩笑说为什么关羽斩颜良诛文丑一定要让一个文丑给张辽，就因为之前颜良文丑格调已经被打下来了，就大家都知道
从可以装逼的角色变成经验包的感觉，
甚至被刘备给吓到了，对吧？我要是没记错，
对对对，是颜良文丑被关张啪啪一下给摁住了，然后刘备上去捡了个经验包。
哦，对，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还摆了个造型呢。
对，
就三英是吕布那块是吗？
不不不，是界桥之战，
界
桥
之
战。
关羽和张飞想要营造一个刘备天下无敌的气势嘛，所以造了一出三英战吕布，然后借着那个威名，他们去打颜良文丑，是大概是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哦，是这样。
这儿其实很搞笑，就在于刘备简直就是我和我的战利品合影了，还被指挥员要看见了，就那种感觉。
而且是在就是关东十几度诸侯面前。
火凤里的刘备我反而觉得是可能是更贴近真实的一个人，对吧？就不是那么就我们看
壮刘备人后而似伪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也不是那种纯粹的厚黑，也不是那种演绎里面纯粹的那种忠良那种感觉。真正的刘备如果是一个什么样，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这一方面我是真的得说一句，就火凤燎原里面的刘备可能是所有漫画里面我觉得最对的刘备。苍天航路里面刘备是错的，
苍天航路里面诸葛亮都是吧，就
啊，对对对，
这个变态。
整个火凤里面刘备他的一个人物转变，就是陈谋也是给了大量的笔墨去写的。
其实我觉得刘备的转变的那个戏份比曹操还多，反而曹操在火凤里面比较像工具人。
嗯，是是，曹老板感觉就是出来一下就啊我要练兵了啊，这个是啊
曹操就是基本上就是哎还是军师说的对，还是要听军师话，我曹某就是能用好军师们啊，哈哈哈，就这种感觉。
对，就感觉曹老板就没有什么高光，就是
就是，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刘备收服张辽的时候，然后他过去一把两个人摁在自己怀里说我在曹操在，然后那一步特别感人，
对对对对，
然后我其实特别希望他就是那一步刘备是真心的，可是那一步刘备就是在搞曹操，哎呀真的是真的是，
因为我们回头想火凤里边曹家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荀彧、郭嘉、司马懿、贾诩四个人聊聊天好解决了，曹操
对对对，
曹操是真的虚君的感觉，
是的是是，
就是有种我们军师们都聊完了，曹操你给下个决定吧那种感觉。
就可能就是因为陈谋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特地给曹操设定了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些牛逼的军师都要听曹操的话啊，就那段曹操要练兵。
这个我觉得是往回着补了已经在。
对对对，就是特别勉强，就是强行的着补了一下。
而且还是让水镜先生出来夸了半天曹操，有种什么跟什么也没关系好像。
就官方概括就鉴定了啊，
曹
老板
曹操是有用的，对。
曹操不是
感觉就是这些，其实这种创作也是在就是陈某他整体对这个作品创作的取向上，就是他想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他在写作的时候其实是有自己的倾向的，就是像前面公子有讲到的说，他是比较着力的在写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对三国有一定认知的话，他想写一个更真的三国，就是可能这个真要打引号，但是确实是他试图通过这种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去讲一些也许被大家忽略的道理，这个就导致说他会有一些那种就是剧情的详略取舍上会很奇特。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两处是，就是可能大家之前看的时候都不会太关注，但是有的，有一个是他把庞德斩郭元的那个戏，就是在进程比较中间的时候，然后他特地写的就是一些关于西边的，就是中游和郭元那一块的事儿。然后那一块其实是大家多数人在看主要的故事的时候不会特别关注的。
其实关于这个，我觉得他是会，他也在抓紧一切机会给一些人角色，比如庞德跟张辽和张飞的几次对阵，其实在暗暗的描述庞德的强大了，已经
给庞德戏份。然后另外一个想讲的就是跟曹操相关的，就是在赤壁之战战败之后他是一个什么状态，这一点其实在那个，就是这一点其实不好写那种我们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古典主义叙事的框架当中我们比较熟的那种故事，传奇故事，然后所以说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太关注说就是在那之后曹操是怎么面对就是自己已经压不住的朝廷的，荀彧是怎么被曹操的决定就是失望的，然后但这些东西陈某是很花心思的去写了一些东西，比方说曹操对于这个自己搞不定这个天下了这个事儿怎么看，然后曹家的后人成长起来，然后对这个事儿是什么态度，然后以及就是如果说他的做法可能会让荀彧失望了，那这个荀彧会怎么对待就是已经不再决定匡扶汉室的曹操，这些部分其实是写好的还挺有味道的，然后在他的这种判断
荀彧我觉得对以汉代魏嘛，对
对对对，然后就是在这一块的描写他其实就比较少见的是会多花一些心思，然后这个就是属于他自己在创作上的这种趣味的倾向吧，更符合他想讲的历史的一些角落。
但我觉得其实就是描述那个魏与汉之间的矛盾，其实说穿了还是为了讲曹操和荀彧，这也是为什么其实说实话可能郭嘉和贾诩一开始出场那个戏份更多也更热闹，但是其实看到现在为止火凤最有存在感最强的军师回头想可能还真的是荀彧，因为荀彧的跟曹操之间的这个矛盾，包括跟汉朝之间的这种东西，关系是最久远的。
对，
我们现在可以回头想，元方一开始在洛阳出场之后，就是出场非常惊艳，但之后也就是在官渡热闹了一下就没了。郭嘉在徐州一开始光芒万丈，但之后是最热闹的，也就是官渡一下，然后就是在临死前一下。贾诩开句玩笑话，就是献了两次头之后。
没了，
在宛城被庞统挟持之后，感觉整个人完全没了，就
对对对对，
腿掉了，
没事出点瞎保证什么的。
对，然后每次出来之后眉毛长一点。
对，然后庞统嘛，就是庞统也是出场非常精彩，但后来再也没有跟出道作能够相比的了。周瑜是开场就是周瑜，其实挺可惜在什么，就是孙策下江东的时候戏份其实很多给了孙策。周瑜就是一副给孙策打下手了跟后腿的那种感觉，甚至周瑜我觉得他出场的那一下光彩还不比刘烨帅，因为刘烨当时拿庐江那一段很帅气
啊，对对对
对对对，刘烨帮那个孙策搞定庐江那段非常帅气，但是荀彧真的是出场就征兵，然后就是帮郭嘉收拾残局，然后在濮阳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华阴进军之后又是不停的，还被张辽给绑架了一次。他被张辽绑架的时候，我们都说那张照片很 CP 啊，很适合当结婚照。就是荀彧其实真的是到现在为止八旗里边存在感最强，也是对情节推动作用最大的一个。
这可能就是因为就是其他的几个军师是真正的军事上面就是事情比较多，但荀彧是进入到了政治层面的角色。
据我们后来开玩笑说，为了减弱荀彧对剧情的影响力，甚至需要安排他被元方给射倒，不参加官渡，就是强行不参加官渡。
全才，就这样看来荀彧真的是全才，
历史上也是一个非常卓越的。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顺带把水晶八旗都说了一串，
看只要看火凤燎原的时候没有人不讨厌元方嘛，就是就这人就
我现在只看到第十卷，所以暂时还不太知道他是。
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开句玩笑话说火凤燎原，说出来就要捧四个人嘛，火燎原，火凤司马懿，燎张燎，原元芳。
啊，这是这么个火凤燎原。
那我就这么想的。火就不说了，因为其实火我觉得描述的还是可以的，司马懿也还行，张辽已经有点硬捧了，这个我们都知道，各种不是他的人头都硬塞给他。而且张辽捧的尴尬在于什么呢，就是你说他真的强上天了吧，也不是很，也没有强到可以挑战关张的地步，但是就是把人头都交给他，就有一种人头是你的，可是你又没有那么强，你吃那经验包都去哪儿了那种感觉。
在比较新的部分，就是他跟马超打了整整一话，我煞是好看，但是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感觉他特别强的部分，
因为就有种马超当年也只是勉强就是压了吕布一小下，而且还是吕布那么种状态的时候，就还好吧。现在看马超和赵云在成长，就总有一种我已经在顶上之战看过白胡子了，所以你现在路飞变得再强，我还是觉得你离那个境界还是有点远，你真的打得过大将了吗？就这种感觉。然后主要是元芳的问题是这样，我觉得元芳呢，首先他在洛阳出场很惊艳，但之后都很清楚的发现元芳是被吕布给摁住了的，在城下一句的时候，而且元芳跑路的方式又特别的猥琐，如果不是赵云的话，元芳已经死在那儿了，说实话。所以我后来就有种吕布嘛，搞不过贾诩，搞不过庞统，搞不过郭嘉，搞不过荀彧，但是能把你大师兄给吊打，你这个大师兄真的有种年龄活在狗身上的感觉。而且
对
问题是二三四都是不如卧龙凤雏的，就是你大师兄你搞得过谁。然后后来呢，官渡说实话大师兄也没有怎么出彩，你会觉得对他在官渡有种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辣，而且偷袭了荀彧，趁着郭嘉生病，就总有一种你也就这样啊，最后还被杨修给杨家枪给出了，
还是很猥琐，就是总结就是这个人还是很猥琐，
就没有什么很帅，你也没有干过很帅的事，因为其他诸旗真的是出场太惊艳，而且很少吃瘪，贾诩是直到大家小心才开始吃瘪的，我们说。而且真的其他的人都是有种计策是无中生有的能力，荀彧是凭空弄了那么多人兵力，郭嘉的那个计策也是很精彩，对吧，贾诩那个破吕布更加是精彩到爆表了，真的是。
对对对。
但是元芳就有种一开始嘛用了能够欺负一下吕布之外啊，元芳一开始用计成功欺负的是谁，是华雄，你都对华雄用计成功有什么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儿，对吧。然后你到官渡你完全是靠自己兵力碾压，就是在靠那，就有种好吧就这样吧，对，最后还有什么什么八阵封后什么的，说起来也是靠着你，靠着一个很独门的阵势，但那是你老师的本事又不是你的本事，所以就有种行吧，我们知道元芳很强，但是仔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没有哪一点就是强到让大家哎了不起，就那种感觉。
就
诸葛亮上来可能就会说我诸葛亮从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就这种感觉。
然后后面特地强调的说就是蜀汉所有的战力都是以少胜多，因为他们真的是资源太少了。然后这样其实这种描写是对那种人物就是军师的能力有很大加成的。
诸葛亮哪怕没有出场，他也和司马懿在徐州搞掉过郭嘉一次，那个非常精彩，我觉得那个是各种布局都计算到了。诸葛亮和司马懿那次是成功的利用了各方势力把曹操给赶出了徐州，那段很精彩。而且诸葛亮说的也堂堂正正，就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你像指元芳，你会觉得元芳这个人很矛盾，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的目的还是私利啊，说白了，说了半天就是一个我有一个死掉了工具人老婆，我很难受，为了这个我必须搞袁绍，就这种感觉，好像也跟他没什么关系啊。对
对，
所以我觉得元芳属于出场精彩，但后来就有种硬凑的一个也是工具人的感觉，就是为了搞掉袁绍而存在的这么一个人。
还有就是官渡的时候，还有一个出彩的地方，就是最后元芳要同时干掉袁绍，
要所有人。对
对对对，那块其实我觉得陈某是设计的特别好的，
对，这个很精彩。但是我当时就有种袁绍你是傻的吗？你为了自己的儿子已经什么都不要了吗？还是个私生子。
对，袁绍给我的感觉还真的是这样，
对，他为了私生子什么都不要了。
对 对，
我的亲生儿子，我的基业，我的天下，我自己的命我都可以不要，只要能够成就我这个私生子，就觉得他疯了。
可能袁绍就是吸毒欧阳锋嘛。
对对，我也想说欧阳锋，就史上对自己私生子最好的人已经不是欧阳锋了。
搞得袁绍和曹操像两个工具人一样，我觉得袁绍和曹操说难听一点就有种 袁绍和曹操到后期已经像安西教练和高头教练了，就是赤木和阿木啊，你们去怼吧，为了你们的热情和青春，我们到后面看热闹，就这种感觉。
哎，不过公子刚才说到一点，我发现了之前我没有注意到的火凤里面的一点，就是公子刚才说元芳是一个为了一己私利的人，就其实火凤里面这种人是很多的，比方说就咱们刚才聊到的吕布，他是一个这样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小霸王孙策。孙策我当时看的时候我没感觉孙策怎么样，因为孙策一开始是那个谁嘛，灵什么来着，嗯，
灵统和
林操，对对，因为孙策一开始是林操假扮的嘛，我孙策这个人我一直拿捏不准他到底是忠的那边还是奸的那边。
孙策提出过理由，说我爸爸是汉室忠臣，我爸爸为汉室死掉了，所以我已经不相信汉室了，我就是要割据，说白了就这么回事。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孙策那一段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呢，他后来做的各种事情，你知道他有点像神雕侠侣前期的杨过，就是世人对我不好，我妈妈对我不好，只有小龙女对我好，所以我做什么都是合理的，我就是我卖国也是合理的，我去杀郭靖也是合理的，但因为你们都对我不好。我觉得孙策也进入这种状态了，就是听上去很中二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就很奇怪，他的动机说出来还是私利。
然后孙策的话我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最后要说他怎么死的，他应该说是浪死，就是他有一个就最经典的台词，就是说就是我把所有的那个麻烦事都再拿到一块集中解决就不麻烦了，然后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帅，但是仔细你想就是非常的不要命啊。
但是其实这儿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无论是火凤燎原还是苍天航路，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总得有一两个人是犯了错误而死的，但是火凤呢为了捧人，他会说成什么没有人犯过错误，哪怕犯了错误死的也是有目的的，也是为了什么什么死掉的，这样可以减轻一个人物死掉的那种悲怆感，你会觉得这个人死是有意义的。但是火凤的问题就在于，比如说郭嘉他死了，但他算到了以后周瑜死临死前还能够怎么怎么样，好像每个人的死都是特别有意义的，都是不就是我没有输，我这么一死是有意义的，包括林操说我死了，但是我为孙策下了江东，但这样到后来就会有种每个人都算到了死后200多年的事情，这感觉。
我反而觉得孙策是可能是火凤里面唯一一个就认定了他做错了的人。你看，就是孙策临死之前，吕蒙在他旁边念春秋，而就是那段的分镜，基本上是我看所有的漫画里面最催泪的一段。给孙策这边，就孙策不停的在叫自己的爸爸，
还有孙坚，对对对，
对叫孙坚。就好像是孙策一直在想得到孙坚的承认，但是孙坚一直不认他，就感觉我没你这么一个乱臣贼子的儿子。就在反而在最后，就孙策死了之后，周瑜的那个虚幻的那种处理里面，看到了孙坚就是接纳
那个虚的那一下，对
对，虚的那一下，我靠，就是啊，那块这真的是，哎，也不能说是洗白了孙策吧，就是算是借孙坚之口告诉大家，就是孙策这个儿子他做错了，但是我作为父亲，我原谅了他。就毕竟是孙家的人嘛，
对，我觉得这就是应和了刚刚公子说的那个的框架吧，就是所有人的死都是有目的的，但是终于我们在这儿看到了一丝，就是说
终于有一个
失控，对这种感觉，
对他死前不是很冷静的，而是终于动了感情了，就终于
对
不是扑克脸了。
然后你在那儿，就是你看到这种人物失控的时候，其实总是很动人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作为读者也会很喜欢这种，就是在严格的控制、严丝合缝当中露出的一丝就是属于人性的情感，就这个部分都是会很动人这样子。
尤其是在火凤燎原这么一个人均扑克脸、人均算到200多年之后，终于有一个人是动了感情而死，而不是说哈哈什么我这一死你们又被我计算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有缘有情有义，肝胆相照，是非中间善恶分道扬镳，江山美人静待折腰，问他无略卧龙凤雏，哪堪寂寥，且看且梦且跳，难解功耗，借风借火借剑，玉山青腰融入兴亡，借一剑挑，什么远虑都为今朝，梦在燃烧，魂定三足怎落脚，龙中对分晓，只盼来日等书到，再续出师表，不鸣则日
然后仔细一想，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就是印象特别深的里面，其实大多数就除了那种就是也算无一策非常帅的部分之外，印象比较深的大多数其实都是这种就是失控的控制不了的部分，像是河内就是司马家被灭门的时候，然后张雷是怎么样想，对对对，然后他前面把那个许定就是挡住，然后那个怎么样，结果后面发现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马上开始跪下来磕头，他磕头的就感觉每一下都磕到你心里的感觉，就是那个部分是非常的给人很强的刺激。
刚刚说到孙策的死，我一下脑子里面反而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人物的死亡能给多大的冲击。
吕布老师啊，
就除了吕布
小孟老师啊，
白门楼那块嘛，白门楼那块吕布也是纯粹就是彻底失控了，最后感觉就是明显能看出来，就是陈某还特意把吕布的眼睛给画红了那块，就说这个时代到底属于谁，到底是谁的，我靠，就是
十日和尚无与汝偕王嘛。
说到白门楼了，我觉得就是客观来讲，就是吕布的这个篇章也是全篇的感情最高潮吧，然后我们就直接从这儿来开始聊一聊。先补充一个，就是前面聊到孙策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孙策的情节当中有一段我觉得给我以非常大的这种就是感觉的是什么呢，就是孙策北上威胁到了曹操的地盘。像因为我们心中对这种就是魏蜀吴然后就是孙刘联盟抗曹的这种大的范式其实印象非常深，然后就是孙策在当时的这种威胁到曹操的地盘，然后以及到最后许贡他们其实是北方派来的刺客，这种其实是有一种叫做出其不意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我们之前所不熟悉的，然后那种感觉然后会给读者一种很强的新鲜感，然后这是我在那一段当中所体会到的东西。
因为孙策袭许都一直只是大家的想象中虚幻的场景，那一段孙策确实试图袭击曹操了，只是被关羽打退了，那一段就大家就觉得很有很强的冲突感，会很刺激。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哎，他原来在那个时候是曾经并肩的，对，就是这种感觉。那其实吕布的情节很精彩的一点也是在于说，在他最强的那个前期，然后就是天下三分的局势也没有完全定下来，然后在那个时候你就有一种非常强的所谓乱世的感觉，因为之后三国虽然说就是没有统一，但是就是秩序还大家感觉还是很明显的嘛，然后就是吕布所生存的时代就是一个真正的非常混乱的，然后你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公孙瓒在那个快死的那段时候，然后有一个他的特写是他自己仓皇出逃，然后他的背后有一个士兵然后举着两个盾，然后他那个士兵举着的盾以及他背后被弓箭射满了，然后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当时记得非常强的恍惚了一阵儿，就是说这个诸侯然后他是一个我们知道他在历史上失败了，然后他是一个走过场的人，一个小角色，但是也有人对他这么死心塌地，然后把自己的命完全豁出来不要给他。
那我们
想象说就是在乱世当中就意味着每一方势力都有人性命相托，都有人真正的把他当成是这个可以解决这个世代的民主。然后在那一刻我觉得这种三国历史真正的魅力，然后就被那一个简单的画面然后在我心中重新点燃了起来的感觉。那吕布就是这个乱世当中可以说是最强者，换句话说他是最能给人这种感觉的一个。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也得说一句，历史上就是王夫之先生说过一句话叫吕布不死天下无可定乱之机，就是吕布因为的确是吕布死了之后北方整个还才有了秩序，因为吕布在历史上包括在漫画里是一个择利而动的家伙，就是他可以跟董卓，然后他可以跟董卓杀丁原然后杀董卓，他可以跟袁绍打张燕然后再叛离袁绍，他可以打袁，他可以到徐州然后把徐州吞掉，他可以跟袁术打刘备又可以跟刘备就是弄袁术，包括什么辕门射戟，他可以跟曹操一起合力去围袁术，然后等到被曹操打的时候又找袁术来救他，就是他是一个择利而动的人，就这种人是一个乱世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呢他的确问题是他又的确是这个乱最符合这个乱世规则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能够从一个边将成为一阵诸侯。但这样的人混久了之后就会成为大家都想赶紧解决掉的这么一个不稳定因素。
是的是的。投刘备而夺其徐州，结袁术而斩其婚史，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漫画前期有吕布在里面瞎折腾的时候就特别精彩。关于这个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这样，就是当时庞统在宛城连环计搞曹操的时候，其实 也有不同的势力去试图说服吕布，因为当时吕布是一个特别容易动摇也可以争取的这么一个棋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火凤前期有吕布戏份特别精彩，因为有吕布在就意味着他会在多重势力之间取舍，
吕布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
你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就是
对。
放到《三国群英传》那个游戏里面，就是他忠诚度是零，你谁把他打赢了，你就多了一个特别好用的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有吸引力。
啊，在《霸王的大陆》里面，他开场忠诚度就是30，所以
都有这么个设定。
就大家都想要他，发现大家都控制不了他，就大家都弄死。
对对，漫画里面就是把这一个设定，我觉得是拉到了极致，然后他就是完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然后非常的张扬的去描写吕布的强，然后以及吕布的这种无常，就是他在这种就是选择当中是非常的就是汪洋自私，非常随意的，然后他是想干嘛干嘛，然后同时他坚定的认定说就是没有人能够管得了他，没有人比他强，然后实际上这是事实，就是真的。没有人打得过他，他在那个城墙上对着曹操的手底下六个人说：“来，你们都上来。”哈哈，那一步带给人的感觉就是连孙悟空、贝吉塔联手打魔人布欧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但是那一段其实也是最中二，但是又你仔细回头想会觉得最奇怪的一段。吕布明明已经把曹操诸将全部打趴在地，用现在的话说，你补个刀啊！你为什么要空手打他们？你补个刀啊，这样就把曹操手麾下诸将全杀完了。因为事实上是《三国演义》里面是吕布在濮阳被六个人给打败了，这是他在演义小说里面仅有的两次败北之一，另一次是三英战吕布。而这样呢，要描述是吕布把他们六个都打趴下了，但这六个人历史上又的确没有死，所以只好安排吕布用拳头打他们。所以你会这种就是典型的火凤燎原剧情，就哎呀好中二好帅啊，回头一想你上去戳一刀行不行啊，你补个刀、
啊、对，你那会儿要用个刀就五子良将一半就没了，
对呀、啊、就解决了就收工了，
对、啊、这就吕布的性格，就这个逼我一定要装，我不用刀也弄也能打赢你们啊，就是
也不杀你们。问题是后来吕布就是后来就是浪输的嘛，不是被典韦被刺了一下吗？
对，
就那一幕其实很扯的是，到最后竟然能解释成濮阳练兵，我是真的是一口老血吐出来，
对、啊、
非常的，
这就是经不起思索了。就是你说濮阳练兵，如果就是曹操说什么我早就安排了人什么救我了，如果你安排的人晚了一步，而吕布比如说追着不跟你废话了，上来就一戟戳死你，你怎么办？因为吕布这里面真是败于话多。本来可以上去把曹操一戟戳死了，还要跟他说半天话，说半天话把赵云他们人就赶到了，然后就开始跟吕布打。问题是赵云他们三个人打败了吕布也不杀吕布，我就有种你们是不是杀个人会你们是不是就像日本黑道片一样，都是那种打趴在地巴拉巴拉说几句就是不杀人，
对，
就是我要教育你，我要好好的教育你这种感觉。所以濮阳之战你看说的无比惨烈惊天动地，回头想一个角色都没死，
一个人都死，重要角色全都在齐刷刷的、
吓死我了真的是。
对，就是那一段也可以说是就陈某的这种写法就第一次反正露出比较大的这种端倪吧，然后在那儿会给人非常强的违和感。
事后一解释每个人都赢了，
对是的
双赢多赢
每个人。而且那一幕里面其实就是主角的就是这一帮，因为就是梁元火跟司马懿他们过来其实是为了就是卖曹操一个人情，因为之前他们搞了曹操的，然后在那儿就是
曹操还
大一个成名状
是什么，是什么从此什么我一方面示弱让周围不重视我，一方面我完成了练兵，这个其实就好像张飞当时退出徐州也是，张飞是故意退出徐州的，
怎么有病啊，
所有人都赢了，就真是所有人都赢了，吕布你得到了徐州，但我刘备我得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解释大家都赢了，就聪明人没有输的时候死也要死都算到200年后，就这种感觉。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后面就是吕布死的时候然后能给人那么强的感觉，可能也是就是终于把这种就是大家都赢的那个状态给止住了。然后那一段里面其实让人印象很深的一点就除了说在于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无论是他本人很强的分量，无论是历史还是故事当中，然后还有就是他在那个就是自己漫画当中造的是什么风雨同路共送吕布之类的东西，然后就送了一年然 而且
那段最精彩在于白门楼前后恰好是没有计策没有装逼的时候，就是流浪突围死了女儿，然后关羽放他、高顺战死，就这些戏份所以都是热、纯热血戏份，没有装逼，
就硬就硬读，
每一个人都是在很直接的给自己的反应，就没有那种算来算去，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但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想做的事儿的了。那一个篇章也是火风燎原最不忌惮去煽情的一个部分，就那儿有非常长的各种各样的独白，吕布才很认真的想说我在这个时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既然比他们都强，那我为什么会面对现在这种情况，我连自己的小女儿都保不住。然后那一段如果说你前面一直看起来对这个人物和这个世界有很强感情的话，是完全经不住那个巨大的情绪冲击的，就之后都没有这么不克制了。之后赵云跟司马懿再见面可能也就几幕，但是吕布那段独白是真的在往死里煽情，强烈对
后面大概郭嘉之死有类似的戏份，但没有到那个程度。
他煽情其实就是从吕布带着小女儿就是闯军营那块开始，真的
一段都叫战神末路篇，是真的末路。
就如果啊，就是咱们抛除就是历史观或者说咱们对于三国的既有概念去看的话，一路看看这部漫画，一路看就会觉得吕布这么一个厉害的人，到最后还是斗不过形势压人，形势比人强，就自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被削成两半
的那个悲怆感，我觉得是就是这种悲怆感其实也是一直写在中国历史里面的。因为我们说就是中国人是讲集体主义什么之类的嘛，就是在中国能力特别强的个人英雄好像或多或少总要面对这一幕，不管说你是贤臣还是霸王，你是正面还是反面，忠绝还是坚决，你个人能力过强了，你人生当中总会有这一幕。那一幕就好像在就写的吕布，但是他在祭奠项羽，他也在祭奠岳飞，他在讲所有这种个人能力超绝的英雄，
就所有的孤胆英雄吧。
对对对，
是的，是的。
你好像都有这一幕。
而且最有意思的是，刚才公子也提了一嘴，就关羽放了他。关羽说了一大堆之后，吕布还以为是对他说的，结果关羽就说：“
是吃醋说的。”
对，是对吃醋说的。我靠，
太嘲讽了。
也可以看作关羽在对吕布说，只是关羽比较傲娇，主要是后来还让刘备和张飞赶紧要来捧了两句关羽，就是那种关羽捧吕布，刘璋在捧关羽，都是这样的。
关于高顺的描写，我感觉好像在其他的作品里面都没有这么大的篇章。
嗯，高顺描述很清楚，因为高顺是这个漫画里面非常难得的一点，他没有什么心机，他就是纯纯粹粹的就是一个武人。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在别的漫画里面的这样角色会显得比较单一，但是在火凤里面就非常非常精彩。我一直认为我猜啊，陈寿其实是参考了另一个角色啊，不是陈某参考了另一个角色。苍天航路里边有跃进，苍天航路的里边的跃进也是那种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在长坂坡看见张飞也是自己亲自上去，就是跟张飞，就是哪怕可能会被张飞打死也要先去试一招再说。包括我们都知道火凤燎原里边高顺是怎么死的，就是已经完全不能动弹的情况下把自己绑在马上一步步前进，被曹纯杀死。这一段的剧情像什么呢？苍天航路里边跃进是怎么死的？跃进是在逍遥津的时候自己被灵统刺穿了肋骨，已经但是拖住了灵统让张辽直扑孙十万，然后自己后来扎好了，扎自己就是把自己的致命伤用绷带扎了扎，然后一步一步就往前走，说我跃进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就我很怀疑陈某应该是受这个影响，因为跃进和高顺历史上也的确是三国最著名的两个突阵王，可能是按照这个方式描写的。苍天航路里面都是热血猛士，所以跃进也不是最出彩的一个，但是火凤燎原里面因为大家都在玩阴谋诡计，没有几个人是真的这么一往无前的，就反而显得高顺就特别难
吃。他说我很好奇，就是吕布这样一个人，就麾下竟然有张辽跟高顺这么忠义的人。张辽当时都已经病的，就是伤的，就是在呕吐了，就还是拿着剑就站在那个城楼那块，就说大家不要走，就
没有人能越过我的剑围。还是那个，
对对，他那块装逼装的是求求大家了，再保主子一次或者什么样的，就很奇怪。就是吕布明明这样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反而
因为漫画里的吕布和正史的吕布不一样嘛。漫画里吕布那么帅，就是肯定从他历史上张辽进那个叫以众降，张辽是带了手下的人投降的。
对对对，
而不像三国演义里边是被关羽保下来的，所以 说不好听一点，历史上，张辽可能没有那么中意。当然，这个历史就正史没法说了。
或者说，历史上这张辽也更合逻辑，叫良臣择主而事了。
就在火凤里面，就还要听一顿那个刘备的嘴遁。
还有遇到的，哎呀，历史上五子良将里边，除了乐进之外，都是降过来的，或者都是投降过的，所以可以理解。
嗯，
徐晃是杨凤那边来的。
然后于禁嘛，最后就不说了，对吧？
对，很尴尬，还被曹丕恶心了一下。
但是张合就不说了，张合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张合的跳反导致了官渡袁绍的崩溃。哎，当然这个就没法细说了。张合这一辈子都很能躲啊。
不愧巧变两个字，
巧变嘛，对啊对啊，直到膝盖上中了一箭。
对，他是真的膝盖上中了一箭，然后人没了，挺惨的。
对对对，那年他那年应该60多70了，我怀疑破伤风就没了。
我们刚刚说到就是霸王末路这一段，然后他同时在写就是故事的写作上，然后很巧的是把小梦的情节然后也放到了一块，就总之那一段就32卷33卷左右，我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非常非常强的那种就是难受的情绪，我的天哪。
嗯，
把这两个捆在一起，
因为小梦的设定其实还蛮巧妙的。你看，把貂蝉啊和那个就是和邹氏都挂挂钩，对，说穿了就是把让小梦扮演三国一切的美女，这样才让燎原火有介入这个的可能和动机。
嗯，
对，
对，
这个其实蛮巧妙的。所以，其实小梦在那儿一死呢。我其实之前曾经我刚看火凤的套路，我看到十来卷的时候，我想搞不好最后樊氏也是小梦，对，这样就可以理解就是赵云对那个，对对对。但是一看小梦在那儿死，我觉得就是陈谋也是在那儿就是决定设一个情感高潮，也是在这儿决定让赵云和司马懿分裂。对，
是的。
所以那一段相当于是送走了就是这漫画当中人气最高的一个角色吕布，然后同时也把非常关键的就是火凤两个人分道扬镳的这个情节基调给定下来了。我觉得在那之后的就是火凤燎原就都带那么一点悲怆和苍凉的气息了，就在那之后你会很强的感觉到大家真的不年轻了。
嗯，对，的确是从感觉白，
对，基本上这个漫画一开始是纯粹的，我们说开玩笑是爽文套路，因为一开始都是就是燎原火和那个司马懿在那儿随意玩弄，你看就是玩的吕布也动弹不得，还把董卓给玩死了什么什么的。包括在濮阳那个时候，濮阳我记得赵云他们三个人战吕布的时候有段特别精彩的，赵云说跟曹操说就一会儿了，就很轻松的感觉。包括之后赵云参与去帮孙策逃走，都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就是随意参与历史，就像三剑客里面达达尼昂或者像绣春刀里面沈炼的感觉，就是我们随意参与历史，我们随意左右历史的感觉。但是从救完孙策之后，小梦坠崖开始已经慢慢沉重起来了，到宛城之变典韦死许定开始动手，那一串特别惨烈的镜头其实已经开始奠定了那种非常非常惨烈的感觉。
对，
典韦就是被划成两段那一段非常惨烈，我一直觉得，我也是觉得从那时候开始就已经到了有人死了然后仇恨已经开始结下来已经很难解开了的感觉。
对，
然后再到白门楼是属于悲剧的就是悲怆的色彩到最高峰。
对
对，从那之后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稍微平淡呢？是因为官渡再怎么悲怆也没有之前那么悲了，再怎么酷炫也没有之前那么酷炫了，就有种行吧，就一直看下去吧这种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说到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开始重视情感了，因为剧情包括各种感情的浓度都是在白门楼到达了最高段，之后就很难再有那么那个的感觉。
在那儿或多或少真的是有一种脱力了的感觉，就是你已经见过这个世界上最精彩的了，然后你也真的在背负很沉重的东西了，就飞扬不起来了的感觉。
因为你说元芳死，陈某估计原来指望元芳死能够获得很重的悲剧感，但是元芳之前是掉线了好久，我们对他没感情，而吕布和小梦对他是有感情的。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元芳就说死就死吧，还死得这么没意思，最多就是出人意料，而且还死得很没意思，就觉得哎，真无聊。
而且元芳死是大快人心的，就是这个人终于死了，太好了，就跟吕布跟小梦就完全不一样了。
对，吕布哪怕你讨厌他，但因为之前刻画的太精彩了，你对他多少是有点共情的。
对对对，是的，是的，就还是会很可惜的，就这么一个英雄就这样没了。嗯，
对。 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可能元芳给大家死那种情感冲击，还不如孙策给大家孙策的死。
是的，是的，
因为孙策我们对他是有点感情的，而且孙策的死的过程又描述的非常的百转千回，他的情感是有动机的。而元芳的死那种，你死就死了吧，袁绍和你我们都没什么感情，还有那个什么工具人小茶，我们都忘了还有这个人了，快了。
是的，
你不说，你不说他叫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
对对对，
他名字是种就是茶花嘛，他种茶花。
对对对，
白梦楼之后，赵云跟司马懿的感觉好像是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还没有完全决裂。就小梦的死，当时给我的感觉可能只是一个引子，但是两人还没有就是直接划条界限，就是说我跟你不是一边了。就是咱们就割袍断义了，没给我那种感觉。给我这种感觉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长坂坡的
公子，
对，公子不哭，
哎，
七进七出。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赵云跟吕布实际上是有一个镜像关系的。然后就是吕布当时的那场，就是背着小
吕布救女儿，赵云救阿斗。
对对对，是有那个对应关系，都是在曹军的阵营中七进七出，但是就结果就完全不一样。而且赵云在那最后也是基本上是当着那个司马懿的面说，我赵云此生以后只有一个公子，然后就对着那个阿斗就是说公子不哭啊，那个
啊就正式分手了。
对，正式分手了，就是嗯，就林子老师狂喜啊，这个他不在
这个啊，这个小明七老师在旁边一直就是旁听了这么久，然后也不太加入的进来。小明七老师来说一下前面就是自己印象比较深的部分，来聊一聊。
我想一下，就对，我目前看到十卷嘛，就目前来看到的进度来说，其实我觉得陈某他更多的是在古代的战争场面里面融入了很多现代人的思维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他所谓的计谋和反转更多的是心理战、信息战和这个舆论战， 对吧，他永远在描述我掌握了这么多的信息，所以我就可以操纵舆论，所以我就可以影响大家的心理，然后我就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段我觉得在前十卷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那个
刺董
的城下一句那个地方，就是最后决战的时候吕布和董璜两个人的交锋。那个时候吕布就已经把袁绍的大军已经击溃了，然后这个董璜站出来说我要压制吕布，我要树立我自己的威信。对，然后但是最后又被吕布扳回了一城。
对，
就中间就是两个人就是有几番那个怎么说非常令人就是振奋的那种演讲，各自陈述自己的理念。但我能理解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会觉得他把这中间的反转做得过于戏剧化了。
对对对，
就是，其实并不是真的你一番话就真的能影响那么多因素的。他只不过他明显是说他已经预定好这个结果，然后我再倒推出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结果，然后再来画出这一番所谓的演讲，所谓的道理。但其实我们顺着看的话，其实可能是不太成立的。但是他就是道果为因的感觉嘛。然后包括其实火凤很多其他的桥段也会给我这样的感觉，他就是先预定好了结果，然后再倒着推我怎么达到这个结果，然后就给出了一条路，但其实这条路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路，甚至不是最优的路，所以我们顺着看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
他经常搞这种历史卦，然后让我之前让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吕蒙出来说有一天我必须关羽项上人头，我当时一拍大腿说你这太不讲道理了。
还有就是
那个前面也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什么帮派的人去护送小梦他们，然后最后被杀掉了，然后他说照顾我的孩子，他的孩子叫王双。
王双，
对，
是是是，
让郭王的孩子叫郭槐嘛。
对，
郭槐跟王双就是是。还有就是张辽那个他日官渡，哎不对，这不是张辽，这是那个郭嘉，就是他日官渡看我以一当百。
以一当百，
对，就是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道果为因的一个创作，就是其实他默认了我们这些读者是知道三国的故事，
知道三国的，对，
知道这些人物的，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的，所以他先不告诉你后果，先把前面这一大长串讲出来，然后夸告诉你他其实是这个人，是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把这整个因果会穿成一个圈，在我们脑海里融会贯通，然后就达到一种就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文化享受，就其他没有三国背景的人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这个是他就是利用这
种情绪的一种。
对，
这个我又得说一句了，张辽当时第一次见孙策的时候被孙策打倒在地，然后张辽当时把吕布的那个头箍给戴上，说我跟你们东吴再次在这个地方相见的时候没有人能穿过我的殿位，我们都知道他再次在那儿相见就是合肥了。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
对，
孙十万，一个从未踏入过合肥城的男人。
小兵器刚才总结那段其实就是三国这个题材的优点跟缺点，
对，
就是
大家都知道后来，
对，一个漫画家或者一个创作者一旦选择了三国这种题材，就是天然的就跟读者产生了那种情感连接，就是我不用讲那么多，你就能知道我在说什么。但是缺点就是大家已经知道结果，你得把这个过程怎么画得好一点或者写得好一点，这就是看作者的功力的地方。
所以说到这儿，我敢打赌的是，如果将来陈宝还能画到五丈原，一定会让诸葛亮和司马懿再削一次木头，就好像他们第一次见面。肯定会有类似气氛的，
对对对，
肯定会。
这个太成立了，天哪！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当时是那个，不是诸葛亮和司马懿合作在徐州搞了一下郭嘉吗？
对对对。
当时诸葛亮用的是让司马懿装神，记得这个梗吧？
对，赤松子扮演成那个奇怪的样子。
而诸葛装神是《三国演义》里边诸葛亮舞出祁山的时候用来在上龟割麦子骗司马懿的招式。所以这个也是。
对对对。
对，到时候就会 call back， 然后就 call 到前面那个地方，
哎，就各种 call back，
好 stand up comedian 了。
对，
哎，说到这个雨神，如果画到五丈原的话，就是司马懿怎么跑的，也是因为下雨，就是这些都能对上。
对对对，
就人为的制造一种宿命感在里面。
死诸葛能走活仲达，肯定也是这个套路搞出来的。最后，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像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有这样的就是三国漫画有这样的节奏和这样的问题之后，就是陈某也在比较努力做的，就是前面有提到的那个他选取一些就是可能在主流故事当中没有那么常提的部分，然后去挖掘那一块的情感。比方说刚刚提到的就是曹操官渡战败之后是什么状态，然后后面也有讲说，比方说樊氏在等赵云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就是像这些，其实怎么讲，有一种主流故事旁边的边角的感觉，但其实也有空间可挖。然后他在后面几段里面，他比较多去讲述的情感，其实就都是这种，就是在主线的故事、精彩的英雄相搏的，就是之外，然后亲人是怎么守望他们的，或者说失败者是怎样，就是去怎样面对自己接下来的人生的。其实这些部分有一些部分讲的还是也挺有意思的。
我感觉这也是陈某到了这个年龄了，咱们刚才已经说了好多次了，就火凤的这个风格的转变其实也是随着作者就是陈某他自己年龄的沉淀在转变的。他到了陈某这个年龄可能更多的就关注那些其他的，就是我们平时看不到那些人物他是怎么在这个时代活下去的，
像突然出现那个辽源广和辽源统，然后就是假如说你不熟悉三国故事，或者甚至说你没玩过日本的就是三国的游戏，你都不知道赵广跟赵统这两个名字，你就不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在看到就是漫画里面的就是二代残兵这帮人，然后以及樊氏的故事的时候，看到广跟统这两个字，哎，会一下子有那么大的反应，就那种感觉也是非常的奇妙的。然后看到二代残兵里面竟然有个人叫黄浩，你就觉得哎呀，就是可以老陈某了，就是又跟我们玩这一套的感觉。
黄浩给我就感觉就是顶着一张萝莉的脸，就是说最粗俗的话，就是我爱老子啊，
我爱老子。
哎，对对对对，这个味儿，对，又是一个 callback。说到二代残兵，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浪人叫什么来着？就是
三传，
三传，对，三传，他是真的是就是生拉了一个浪人过来，就是三国里面
就是
没有这个人，三国里面
对完全没有这个人，对吧？就是
他的脸就是三传敏郎老师的脸，
对，三传敏郎的脸是感觉就是早期就是陈某就特别喜欢三传敏郎，就是我一定要在我的漫画里面就是致敬一下三传老师，就把三传敏郎画出来了。结果就最近的连载就三传直接就变当了嘛。
假设说他特别喜欢松田优作的话，你可能就会发现那个就是司马懿的身后跟了个青雉，没错。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其实的确司马懿也需要一个保镖啊，就是他们就是描绘一个保镖嘛，然后就搞成这样这种东西。
然后三传走的那一段还其实也是挺动情的，因为这意味着跟司马懿的过去相关的人就一个都不剩了。
不过我觉得那段气氛其实有点多余，我觉得司马懿进来的。因为是这样，我觉得司马懿很多的行动其实都很多余，不过无所谓了，我估计。对，你会觉得司马懿不干正事儿，每天在这儿晃来又晃去，晃来又晃去，是你说是推动情节也没有怎么推动情节，就是
可能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说国家盯上司马懿了，大家就会很紧张，就主要是为了让大家紧张这么一下。
对，
但我们这种知道历史的就会觉得哎呀好无聊，我们都知道你最后要干什么的，你
对对对，赶紧干是吧，就赶紧弄死
他，都做的铺垫很多很慢，说
你看这点就是尾田就完全不一样，就尾田他可能就意识到了，如果他再按照以前的那个节奏画海贼王的话，他可能要再画个，对，他可能就画到死，他死都画不完，就是他强行加快了节奏了嘛，就造成我们现在看的海贼王就是这个样子。但是陈某就走了另一个极端，就是我也不按照尾田那个样子，我也不按照以前我的风格，我就还是在不停的在铺历史铺背景，
就是你我知道你们想看就赵云那个就是司马懿发生了什么，哎，我就跟你讲赵云之前是怎么跟樊氏谈恋爱的，然后在这儿然后再给你 Q 一下就是老八的事儿，然后就是因为他前面埋了多多的，
就是用这个噱头来引着你，
对，还要黑一下诸葛丞相，就是诸葛大锤，
这个就好像最近一群超人都把爆破给搞出来了嘛，一个道理。
对，是的，着急啊，就是真的看得着急啊。
但现在有漫画追已经很幸福了，像我们这种强制装甲读者已经没有什么好着急了。
确实是。
还有就是剑锋传奇的那个这种的。
那公子要不要来说一下就自己比较喜欢的情节和人物之类的，就是如果有哪个比较偏爱的话，
关张我都很喜欢，荀彧我很喜欢，关羽在徐州教育张辽那一下，
关羽是一个就是他说教的话大家不觉得烦，就觉得哎，这就是关二爷该说的，
也确实厉害啊，就这种感觉。
对，
张飞在徐州跟陈宫对来对去的那一个很精彩，虽然事后仔细讲很雷，但其实那段很精彩，比如画面的氛围和分镜都做得很好。荀彧的华阴进军那一段我非常喜欢，因为那的确也是事实上就是他一直在做的事情。那段有不是有一个陈某不是很喜欢用黑夜吗？一般来说黑夜都很多，只有那段很精彩的说，荀彧在朝的数十年间，汉朝一直没有倒下。曹操
是
没有，
对对对，
这句话太精彩了，因为事实上也是这样。荀彧就是描述了荀彧在两者之间的做的平衡。
是的，
典韦战张绣那一段很精彩，我觉得。对典韦这个角色，我觉得设置的非常精彩。
典韦的感觉就是其实有点不太正常，他是非常偏执的，就是忠诚的那种状态。
对，而且精神状态明显有点问题的那种。
对，是的，有一点偏黑化的那种感觉。
动不动就是进入那种主公在叫唤我，叫在主公在叫我那种状态。对
对对，如果说就是忠义这种感情，然后存在一种病娇的话，那应该就是典韦的那个状态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赵云在他身上其实学到了很多，因为赵云在他之前不知道何谓忠。典韦妙就妙在，典韦第一次出场就是从赵云手下抢了陶谦的人头，再一次见面就是在宛城，可以说是赵云亲手杀了典韦的。典韦一直到死都在跟他说最重要的是忠诚，我觉得赵云其实受了极大的刺激，因为在此之前赵云首先他是忠于司马懿的一个刺客，然后在小孟死后他其实是一度失去了自我的，你看都去开馒头店什么乱七八糟了那种感觉。但是在那个之后再看到典韦死后就是忠诚，他受到这个的感染，某种程度上我觉得
典韦死了之后赵云的改变给我的感觉就是以前赵云杀人无视那些人的感觉的，就可能就是典韦死的太惨了，就给赵云的冲击太大，他可能第一次思考，哎，我以前杀那些人是不是就
对也
是像他这样的，就是
对，原来尸体被斩断是这样的感觉，
对，就跟那个滨海战记里面那个主角托尔金还是托尔什么来着，托尔金他的那一直在被过去束缚着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对，其实我在前面看的时候我都对典韦这个人物虽然觉得挺酷的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今天听公子这么一讲就是说他教会了赵云何为忠，我才一下子把他跟就是整个的那个就是感觉贯穿起来。 对，想一下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他们就是共同的出身是刺客，然后就是我之前一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设置，然后这么一想的话就是同样的出身但是这种观念上的影响可能也会来得更加通彻一点。对，
所以后来赵云也很坚持一定要回到主公的身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的确是。就是赵云在那个典韦的身上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样子，就是一个刺客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自己不可能一直是赢家，自己也不可能一直会成功的，有一天自己也可能被另一个刺客就是像就是 对面的典韦
有一天在地上爬的那个人就是自己。
对，是。
那要是这样讲的话，张辽其实曾经也是一个刺客，对吧？
刺客，对。
所以
是的，是的，
可能张辽和赵云这两个人物也会有一些对称的设置吧，在接下来的剧情
会有，对，就是这种对称的设置跟对称的构图，陈梦也特别喜欢用，就是那种什么类似于二
赵云。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我觉得赵云其实一直在考虑的，就辽元火，他一直考虑的是他的主子，所以他一开始是为司马懿而活，有段时间为自己，然后直到他终于找到了自己。还记得他当时为了他救了张雷之后，一路在地道里哭着冲出来的。他终于找到自己生活的意义了，在黑暗中，
他
终于找到自己生的意义了。而张辽，他其实他的生的意义，其实一直是在某种情况下在复刻吕布，
对，
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子。张辽是已经永远失去自己的主子了，所以他就是在不停的试图再现吕布的样子。而赵云，他原来的主子是司马懿，但他慢慢的就是找到了跟刘备更过那种更光明的感觉之后，他就是选择了就是为刘备而活下去。
是是是，这点上来说，其实赵云跟就啊辽元火吧，辽元火跟司马懿，其实他们是从根本上来说是两类人的。如果当时不是残兵救了小时候的辽元火，就是辽元火跟了司马懿，可能辽元火的成长轨迹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是的，
这点其实就是已经埋下了，就从人设上来说已经埋下了辽元火跟司马懿决裂的种子了。其实
对，最后嘛，我估计司马懿按照那个的描述，司马懿死于公元250年，按照正史来说赵云应该比他早死20几年，对，那个骷髅啊什么的，但是不知道，再说了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怎么编。
他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跟正史里面的人物可能就会不一样，他好像说是把司马懿，
就是在单行本后面有说把司马懿的年龄往前调了一些。
对对对对，正史里面的，
不得不补上这，就是这个设定，
好像是年轻了10几岁吧，好像。
因为正史的司马懿，不过这里面年龄没法较真，因为如果
对对对
较真的话，别的不说，贾诩应该要比诸葛亮大个30岁差不多。
哦
啊。
嗯，
赤壁之战的时候诸葛亮应该是不到30，
赤壁之战的时候诸葛亮应该是28岁，周瑜应该是34岁，荀彧应该是差不多荀彧应该是46岁，贾诩应该是58岁。
贾诩太能活了，
8到60了，在赤壁之战的时候应该
不愧是贾太尉。
所以你这个办法没法较真，这里面年龄问题很大呀。
对对对对，
别的不说，关东军大营里边诸葛亮那年应该只有9岁还是10岁。
对对对，就
我记得那卷
还结结实实的隔了好久呢。
对，我记得那卷的漫画尾页的时候，其实陈某就说了历史上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为了漫画是不是就是我改了一下年龄。
对，
那会儿也说他说了好多次，我记得
八旗在没有露脸的时候他们的年龄是被冻住的，就他们的年龄是被冻住等到露脸了之后时间才开始
变，面具是一个封印。
对
对对，
哎，这么一看就感觉火凤里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就八旗到现在都还没有露脸，就老八到底是谁呀？
对，
就老八出来。
而且我说句大实话，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把老八的各种身份猜的可能性猜的差不多了，而陈某又把这个悬念撑太久了，以至于他现在这个八旗，除非是个原创人物，否则无论是谁都不会有我们想象中可以有的震撼和神秘。
是是是，
真的
是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之前就是在荆南取四郡，然后赵云去救，就是梁元火去救樊氏那一段，然后他那个接的，我觉得当时其实差不多就算是把这个东西给说了，就是他有可能是真正的赵云。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就是揭露的时候，其实当时还是挺给人冲击，还是挺强的，就算是避开了大家猜测的那个方向的感觉。
所以有可能八旗作为赵云某一年死掉了，而辽元火作为一个隐藏在暗中的刺客，一直活到公元250年，然后再去刺杀司马。
哎，也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对对
对对，或者就是说，真实历史上的那个赵云就由这两个人来就扮演，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这个赵云，有段时间是那个赵云。
别人家的影子武士都是主攻的，就是我们的影子武士啊，就是赵云的、这种感觉。影武者赵云这个设定一听也挺带感的，我感觉聊的也都差不多。那咱们最后要说一下那个正式的大概聊一下赵云跟司马懿的关系吧。
我印象中他们俩一开始就是一个主子跟那个附属刺客的关系， 而且其实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平常关系还是日常关系是挺好的，还会彼此聊啊，你把辣椒油都吃掉了，什么什么乱七八糟那种小细节。
嗯，
包括司马家的人自己是把燎原火和小梦当自家人的。我是觉得司马家的小孩每天在那儿拿跟小梦开玩笑，是超级开早期最经典的梗。
是，
对，还有一群小孩，
小梦愤怒的说：“谁是梦姐？”
对，小一群小孩抱住小梦说：“啊，娘啊，你不能这样。”然后孙叔当时好生气啊，你们孩子都那么大了。
是啊，我靠，那块特别搞笑，我靠，就是。
但是呢，之后就是明显的，就是显出来，就是他们俩第一次有显出来有一点点隔阂，就是在徐州说，在那个梦里我把你杀了，
嗯，
就这种感觉。
然后就是对他们俩头一次面对这个事儿的时候，然后司马懿嘟着嘴说：“这个小老弟你怎么回事？”然后赵云当时如释重负的哈哈大笑出来，然后说：“公子，我来为你解梦吧，就是说你就是还没有飞起来，等到你飞起来的那一天，然后我们就会看到事情是什么样子。”那是第一次他们面对这个事情，
那也其实也是第一次他们可能谈到他们彼此的现状，因为在此之前，赵云燎原火只想当个刺客，而司马懿还只是想当个斡旋其中的商人。直到许定灭门之后，司马懿正式的开始有了他的野心，而燎原火也找到他人生的意义，就是他为公子的事业而做事情。之后就是然后下一幕就是公子不哭，就是彻底决裂。
对，就是因为小梦的事情。
对，
之前就是他们俩在小梦的事情结束之后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我记得我在看的那时候
完真。对，
然后他那个就是他们俩都知道就是为什么在见这一面，然后就是司马懿已经做了什么，然后司马懿说：“火我是逼不得已的。”然后燎原火说：“我完全明白，但是我的愤怒也是身不由己的。”然后接下来就各说各话，各走各路，然后一拱手，然后接下来就是
想成真。对，
然后司马懿说：“我再次做了同样的梦，但是梦中的情形已经不再有趣了。”
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一个点，我不知道漫画里面有没有明确的交代，就是为什么小梦他要姓梦，会不会就是梦和其实他们那个梦境的梦是一个谐音梗，就是他们两个的决裂既是因为小梦这个人，又是因为他们那一场梦。我觉得这个陈某是比较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的。
哎，
是的，
是这样的。陈某特别喜欢谐音梗，就是谐音梗大师，
可能有这个用意。
效果文化一生之敌，
王建国的精神导师啊，那个。
那不过这话说回来，那万一很多年后，比如说诸葛亮真男蛮的时候，就跳出来一个，其实孟获是女的，孟获是小梦的姐姐。你不能保证，你不能保证他不做这种无聊的那个设定啊！
对，真的有可能。我靠，就哎呀，
什么孟获其实是个女人，好了，祝融，然后就是燎原火就成了什么孟获的夫人，因为祝融也是火神嘛。好了，凑上了。
怎么会如此？
对吧？
怎么这样？
完全有可能啊，对吧？人家陈某就。给你一个黑夜，祝融者火神也，然后什么燎原火中，
对，陈某是真的会做这种事的人，
对，真的会干这种事，感觉
这么一想，火烧什么？这么一想，火烧藤甲兵是不是有了别样的可能，是吧？
有道理，
太可怕了，简直，
这个脑洞不能开，这个脑洞一开了，发现。
然后什么火烧藤甲兵、火烧上方谷，全都有了解释了。就
现在通篇感觉给我的下来，就是陈某这个人就是有点又爱又恨的感觉了。就是
哦，不过说到火烧上方谷，赤松子求雨那段其实就是火烧上方谷的典故。多说一句，大量燃烧使得下雨，火烧上方谷，然后天降大雨浇灭救了司马懿，应该也是。
是的。
不过按照陈某的搞法嘛，肯定是诸葛亮说：“我其实本来想烧死你，但我故意的，然后让雨浇灭了他，就是因为我知道你只有你才能让魏国覆灭，所以我也就是假装弄一弄你，类似于这样，是不是？
反正永远在雨，麻了，
永远都是我放你的，我其实可以烧死你，但我故意放了你的，因为我已经算到了第八步，然后你知道，
对，这就是聪明人的共识啊，这个，
哎呦，聪明人共识什么？我死后16年，你一定会篡夺大魏国政权的，希望你到时候能够记得我的话，巴拉巴拉。”
对，
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会会让燎原火来刺杀你，巴拉巴拉巴拉。
诸葛亮跟司马懿的这种共识，我是感觉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前几年那个吴秀波那个电视剧《军师联盟》。
哎呦，那个不说了，你
说。不是想黑的，他们编剧如果没有看《火凤燎原》，我把我的头拧下来，就是。
对你也要公子献头了是吗？
对，我也要公子献头，就是。
我跟公子在这个剧上的就是观点是一致的，都是不这个不对劲。
我就
对，但是老连是一个就是虎啸龙吟的很多设定的很喜欢。
对，我就提一嘴这个啊。
我们先如果先讲梁元火的话，就是梁元火其实还是比司马懿的状态要简单很多。我觉得就是这种美妙也来自于他的那种简单，带着少年气的简单。我记得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河内血泪篇之后，两个人状态都有很大的变化。然后这之后就是那会儿，其实梁元火已经明面上跟刘备走得很近了，然后看着就是已经身体完全残疾的张雷，然后他们俩在聊天。张雷说：“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就是我知道，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关系很好嘛，所以说我也不说你怎么样，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那你是怎么想的呢？然后梁元火当时就是几乎是语带振奋的讲着说，就是说张雷啊，你知道什么样的状态才叫重获新生吗？我现在感觉我的呼吸都是畅快的，我真正找到了我这一辈子的那种目标的感觉。在那儿其实能看得出来，就是他是一个完全知行合一的，就是这种少年，他接受不了说自己我为了这种某种目的而扭曲我自己的行为，我一定要就是我做的事情是我想做的事儿的时候，我才是最合一的。那我觉得有一个很悲剧的点就在于说，梁元火他尽管是出身刺客，但他其实天性光明磊落。就比方说像是他决定去守徐州的时候，就是给他一个背影，他对小孟说那是几那是成百上千上万的人命啊。在那之后他想都没有想了，就开始跟一支军队，一个势力，一个诸侯对抗起来。他其实骨子里面就是这种非常光明磊落的，就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大丈夫，但是偏偏走了这个刺客的路子。然后那
其实赵云前面有一个很好很小的伏笔，就是赵云为什么正好在徐州，是因为当时他离开长安，因为吕布那边不是搞定长安了吗？赵云离开长安的时候还问那个上面要了一纸诏书，当时赵云在，对，当时小孟问他这个诏书是什么，还拿个诏书当望远镜在那儿看。姚元火说：“这是我很欣赏的一个人要的一份任命状，其实就是指刘备。”
对，
为什么对刘备？刘备就是官方认定的皇叔了。
对，就是因为界桥之战，他刘备救过他。
啊，
嗯，
对，
因为他是个有恩必报的人。
是，对，你在那会儿就能看得出，就是这种就是其实很正面的品质。然后在那之后就是然后陈某相当于塑造了这样的一个困境，就是说如果你的本性和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它两者是不对应的，或者说你前半生所有的认知，你觉得自己亲的东西，你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跟你的本性是不相符的，然后那你怎么办？如果你决定想要转回正路上，那你会经历怎样的痛苦挣扎？然后就是这一层上面，其实这个关于梁元火本人的塑造表达我觉得也是非常到位的。
其实有种看到死的感觉。
对对对，但是就是他的那种挣扎感非常强，就是因为他为了这个洗白真的付了特别大的代价。
嗯
嗯，
是的。
然后这个是梁元火让我印象非常深的地方。
嗯，
其实就好像司马懿长期被郭嘉怀疑着，赵云也是，他作为赵云的身份其实也是很久很久，直到长坂就是直到公子不哭，对，让他真正的转变瞬间。
到在最新的部分，因为这个还被庞统要挟了一下。
对，就是黄忠瞄准着你，就那块。
但是关于黄忠瞄准了你，其实最早不是，难道不是燎原火指着庞统，就是一副指着庞统准备射他的，之后想了想说不给仲达留着，
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这话到最新的部分，赵云跟司马懿的关系感觉又回去了一点，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是剧情需要嘛。
对，就然后也没之前也没有任何的铺垫，就他们俩碰面之后，然后突然关系又回去了一点。
因为接下来就要他们要一起搞庞统嘛，就很简单了，所以必须
对是从剧作上来说，我理解他为什么又回去了，但是从就是整个剧情的顺畅度来说，就这不合理，就是不是想说这个。
对，就是真正的就是决裂，然后有可能是说我不管你了，然后我们两个人形同陌路。但是如果就是他们两个还没有完全到就是说我们要互相杀死对方的那种程度，也许就是这个东西会成为后面的部分的又一个情感高潮。
对，就是哎，就看陈某还能不能再创以前的就是辉煌吧。我感觉他，对，就感觉哎呀，就是现在看到这真的是特别乱，就是看到现在这个最新的篇章。嗯，你想陈某这样的有风骨的人都开始用 五虎将集结来挑动大家的情绪了，就是大哥你以前是画智斗的呀，我靠。
但有一说一，那段真的太刺激了。
五虎将那段我就觉得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怎么样，
是就一个小城，你我靠，就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武力值前五的人，你让他们就干这么一点事儿呀。
这个你知道，就像《武林外传》里边那种，就是什么来着？钱夫人先中了一招少林达摩腿，再中了两套少林拳，然后又被峨眉师太连捅了三四剑，然后又被阴阳指连点了五六下，最后被打了一整套的七伤拳。
七伤拳，
对，就是有一个人能同时被这么多，能同时中这么多下，还是最精深、最高明的武功，这是何等的荣幸啊！就这种感觉。
是是是，哎呀。啊，不过也算了，人家是作者，人家画高兴就行了，我们看就行了。
然后我们要再唠唠司马懿吗？
司马懿的话，
我也没什么好唠了，我对司马懿也没什么好感觉。
我感觉司马懿的，
我也是
这样想的，就司马懿，就感觉他特别平，就自始至终。
他是真正的工具人，因为他真的没有什么情感起伏。
是我感觉他是真正衬托燎原火的工具人，或衬托赵云的工具。虽然他名义上是主角，
他也没有什么挣扎，也没有什么成长，他就是聪明。
所以说就像公子刚刚说的，就是他比较大的价值在于映射说就是燎原火的选择。我记得前面有一段也是，就是让人还挺冲击比较大的，对我冲击比较大的是就是小孟的那个就是倒在地上的时候，然后旁边的人开始盘这件事情，曹操说我其实不想杀他，但此刻周围全是就是救黄金党，我不杀他也得杀。然后在这之后，然后大家开始说究竟是哪一步出的问题，然后到最后发现就是这个事儿相当于是司马懿安排的，就是他用小孟的性命来纳了进曹营的投名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然后包括就是燎原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这才直接构成了他们两个人的决裂。然后在那一幕，就是如果说你去作为一个就是对这个主角很有好感，然后你也很吃就是小孟跟燎原火之间的关系的人，然后你会感觉到跟燎原火同样的愤怒。然后在那一刻之后，你去看司马懿的反应，然后你会知道说，哦，这是你作为一个人去选择你要当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刻。然后就是可能真正的比较就是下笔墨去写的戏，可能就是这一场了。
就那场戏给我的感觉就是，司马懿真的是那种人，就是跟赵云的一路人，就是他是能真的能干出这种事的人。
你前面就是我们在看他们两个人都是对吧，年少游侠鲜衣怒马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在那一刻会发现说，哦，原来这种感觉是表面的，就是他跟真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区别其实就在这儿。
我说一点吧，因为我看的地方司马懿的描写也不是很多，我对他的印象就两个，一个就是他感觉这个人特别飘，就是轻飘飘的感觉，没什么真实的，没有什么真实感，就永远是在剧情需要的时候出来那么一下，然后给出一个解决
方案。我好聪明啊。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他的侧脸画的非常丑，就这两点。
但偏偏这个部分又比较重要，因为要给他狼顾的戏份。
哦，这样的，就是陈某早期画工不太行，侧脸画的不好。
对对对，
确实。对，后面会有进步。
后面就好看。
他早期就是娃娃脸画的，对，侧脸特别特别差，正脸还行。正脸就是正脸嘛，就是小孟、燎原火和司马懿长得没区别。
对。
然后另外前段时间看的时候发现了一点，就是说燎原火他之前的发型跟现在的发型因为画风的原因略有区别，但现在的发型就基本上就是小孟当时的发型，就是
这个细节是的。
发型我一直觉得其实周瑜的最难画，所以
他有一撇是翻着的那种。
对对对，他主要头上还戴那个冠，所以我觉得他画的是最复杂的，估计他画诸葛亮应该最轻松啊，还有画庞统也很轻松
啊。对，就是短发确实还是方便一点。
庞统的脸其实还是帅的，就只不过是脸上多了花纹，
多了画那个。对，没办法。
嗯，
因为还是那句嘛，就是因为画的脸都差不多，就只能靠这种东西来区分。
嗯，
我还记得当时夏侯惇一度被打飞了头盔之后，我觉得他跟其他曹营几个将领的脸都长得差不多，所以真的发现夏侯惇其实也只能靠头盔辨认。就好像徐晃，你仔细想就会觉得徐晃和贾诩其实也是一张脸。
是的，
说这个我想到曹军里面现在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人就是没什么戏份的夏侯渊，因为他的形象实在是太奇特。
对，齐刘海，
西瓜太郎的发型。
你知道吗夏侯渊现在留胡子了，还是那个发型，知道吗？
天哪！
画到后期以后，现在各种洗剪吹都出现了，你知道吗？
对对对。
不是我是觉得曹颖也不容易啊，因为几个人嘛，出场又少，又没有什么戏份。我觉得韩浩当时那个发型已经吓到我了，其实。
是的，是的，墨西哥头，而且还是半边的那种。
我当时就想，你肯定是你得罪了，你得罪了作者吗？你画成这鬼样、啊。真的，你想什么于静、月静、韩浩什么，完全就只能靠就是头盔什么来区别了，已经头盔胡子来区别，然后找都长得奇形怪状的，基本上。
像其实这种列的比较多的，然后像那个三国无双，可能主要就靠他们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兵器，然后来区分，就是到后面大家都要面对这种角色区分的难度。
我再补充两点吧，就是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当时记的一些笔记，就是咱们基本上都聊到了，然后我再补充两点，一个就是陈某，就咱们之前可能提了一嘴，但是没有深挖，就是一个可能是就是陈某特别喜欢描写那种小人物的史诗。就在这个大时代里面，就无名人，你根本无名氏，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叫什么，不知道这个人
是你是不是想说跟文丑一起去打吕布的那三个人？
不，还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就是当时抓了张春华的那个军师，袁术的那个军师，
无名军师。
对，无名军师，你就感觉这个人
编不出来人了。
对，一是这个，二
需要袁术手下有个人，但又不知道这历史袁术手下有谁，就只能编一个这个。
对，但是你细想一下，就是张邦淳刚才就咱们提到的一点，就是其实历史上好多这样的人，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他们是谁，但是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的主子鞠躬尽瘁，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就是
关于这个，我只说一句啊，其实如果我是作者，我会把这个人描述成杨红，但也无所谓了。《三国志》里边袁术手下有一段描述是说袁术长史杨红大将乔蕊，是这么几句话。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把这行给看漏了，他没看到杨红，他又看到长史杨红大将长史杨大将乔蕊，所以他在《三国演义》里边说袁术的大将叫杨，说袁术的长史叫杨大将。我当时看的时候对，
就看串了嘛。
对对对，就是看串了。所以类似这样的，就是真的有很多人物，哪怕是在《三国志》里面有名，在《三国演义》里面也留不下名字了，也是这个道理。
对，
主要取决于罗贯中老师当时看书的状态如何。
就可能罗贯中老师当时就是状态不好，宿醉了，
喝大
了。对，喝大了。
这个方面其实老《三国演义》也犯过错误，就是曹魏不是有个人叫孙礼吗？礼节的礼，孙礼。我老《三国》里边。魏宗万老师演的司马懿把他念成孔礼，孔子的孔，我估计就是剧本字写的比较飘，把孙猴的孙看成孔子的孔了，叫孔礼。还有不那么有名的人就是容易这样子。
说到我想起就是之前说典韦有没有字，然后有人说他是字子满，但也有说法说他的儿子叫典满。
对，
哦，这样的。
这个就好像历史上马岱也没有字。
哦，
没有记录马岱有字。然后民国的时候有个叫周大荒的作者，他给马岱起了个字叫仲华。
啊，这是后来起的这么一个字。
对，因为岱嘛，华山岱，对对，仲华。
我还有一点想补充的，就是现在的新连载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篇章，就是刘备从那个东吴那边跑回来去那段。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那段孙十万，算了，这段还是叫人的本名吧，就是。那段里面孙权
仲谋
就是孙权是有一个特别微妙的心理变化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孙权一开始还在嘲讽赵云，就说你看你也是个没人要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啊，结果后来
我们觉得周泰太可怜了。
对，就是对，就然后后来刚嘲讽完赵云，刘备骑着就是坐着那个马车就
回来
来接赵云。我靠！我感觉那一幕对孙权的冲击特别大。细想一下，就孙权身边的人都死了，大哥死了，周瑜也死了，然后再想一下历史上他后来是怎么把周围的人一个一个人都逼疯了，变成了一个暴君那样的状态。
哎，他就是琅琊榜嘛。
对对对，
就是琅琊榜。
对对对，他就是我感觉那一幕对孙权的冲击特别大，然后我也特别喜欢那一幕。你以为就是对面的这个赵云没人要的，结果人家还是吧，就是
小丑竟是我自己。
对，小丑。
哎，就是这个感觉，
小丑竟是我自己。
对，而且在这场戏之前，他还是反手卖了司马懿一手，刚把周围的人给推出去，然后赵云跟刘备又过来打他的脸，就是那段就是特别细微的描写，我是特别喜欢的。
而且他是就这种刘备回来就是救赵云，然后因为前面其实相当于就是所有人在保的就是让他逃出就是这个江东的势力范围，结果他亲自回来就为了救手下的这个人，就那种很真挚的感情，然后是冲击力非常大。
嗯，
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当时曹操逃命的时候，李通那种惨烈的死法，硬生生把曹操给救出去。
对，
是的，
对，他有点像是那个就是日本战国三方原之战的时候，然后就是德川家康在跑，然后项目吉信他们那一群人真的就是拿命来给自己主公去挡那个就撤退的机会，就真的是总有这种让我们就是对很感动的部分。
这个又得说到攻下殷墅战国里边三方原会战画得很好，跑个题。
嗯，回头可以补一下，因为我对战国日本战国那边的好像我印象里面就只知道一个本能寺之变什么这种的。嗯，
你就是游戏打的不够多，这就证明了。像我跟李老师肯定就
你可以打人王二啊，你人王
对呀，
救命几百遍都。
我们最近一直在劝老连玩黑魂，然后老连在那个洛斯里克就是那边，然后死了几次之后就自闭了，我们还在拯救他。
我去年玩了1000多小时的人王二，应该接近2000。
哇。好硬核，我那个都是就是主线，我那个 DLC 都还没有开始打。
我是去年 PS4 今年 PS5， 然后哎，然后还没事去当七人，哎，跑题了。
好的，我们知道公司已经拥有 PS5 了，我就除了羡慕没有什么。对，就默默的放一个柠檬在这里。
大概聊的差不多，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我没了。
我的话就结尾就是讲了几点，然后我可能还有一个稍微想补充的，就是说死亡美学这一点。就是我记得之前我刚开始看这漫画的时候，就是我前面说高中大学嘛，那会儿其实也是刚开始玩知乎，然后就是有看到那个，当时其实就在那个知乎上看到老连跟公子写的关于那个黄昏燎原的回答，然后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条是我另外一个蛮喜欢的答主，就是姬轩逸老师，然后姬喵写了一个回答，就很简单一句话，叫陈某擅长描绘死亡。然后当时的我只看了，就是我当时好像就看到就是十几卷就孙策那一段，我当时还没有办法体会这句话，然后最近把它就是也是去年把它完全补完了之后，就完全的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就是关于中国人希望自己的生命投在什么地方，就是如果我这条命放在这儿，我的一身文武艺，然后以及就是我这个也许可以帮别人挡一条命的这种机会，然后我把它怎么去用，这种东西是验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你信仰什么样的文化，你真正觉得什么价值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验证。然后陈某在很多的情节当中就非常直接的去很透彻的去体现了这一点。就是说到就是怎么死的这个，在这个漫画里面真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太多了。然后我觉得刚公子讲到的典韦那场戏就是非常有代表性，就是讲到说他教会了燎原火就是关于忠诚这一点。其实像这就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这个人物死亡的分量。那我们知道说很多就是漫画里面嘛，就是大家都不太能接受角色的死，尤其像是就是现在嘛，我觉得整体上就是 ACG 的圈子当中，大家都是可能因为年龄和就是审美品味的限制，大家都不太接受角色的死亡。但我觉得角色该死的时候是肯定要死的，但关键就是要死得其所。那就是陈某在这一点上，然后他把就是这种角色的命运处理，然后很大程度上其实还是被限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的角色的死亡走向跟历史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嘛。但是对，但在这基础之上，他基本上把大家的死亡都效能安排到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程度。尽管他也有那种问题，像公子前面讲到的，就是就是你死的时候，对，都是算到的。
对，
就都好像是一个有意为之的这个结果，但是在其中的几个，就是比方说我们今天其实聊到挺多，像高顺、像典韦这种，我就是慷慨赴死，然后或者说是像孙策这种，说就是突然接受了死亡的命运，然后在这其中就是终于展现出了自己的不甘，然后这些部分是会让人印象很深刻的。我觉得关于这种死亡美学，它和整个的这种叫天下大势。所谓的这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感觉结合在了一起，是所有的三国作品当中处理的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之一。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真正喜欢历史，就喜欢三国这段时间的理由。你说诸葛亮为什么要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然后蜀汉政权用当时整个天下仅有十 分之一的地盘，然后压着曹魏在打，就是做到这个程度是为了什么？就是
前三国的，因为还是那句话，前三国其实有一种苍莽的很执拗的镜头，后三国就大家更加看厉害了。
对对
对，
就是这种东西为什么会给我们情绪上有那么大的那种就是波澜。我就现在就是包括在念那种就讲诸葛亮的事情，念他写的文章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然后我记得也是大学的时候看马亲王，然后他写的重走就是北伐录的那些文章，我非常非常喜欢看就是那个系列的东西。其实可能那个点就在这儿，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是真的所谓叫英烈的他们的那种感觉吧。
嗯，就是我当时在知乎写不是三国写黄蜂的那个回答的时候，我就写了，就是当时就是我看完黄蜂燎原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我第一次觉得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特别幸运，就是我
对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能真的感觉到
我
文化背景，我作为他们这样璀璨的群雄，一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后代，我是真正的感觉到骄傲的。嗯，这是我看完《火凤燎原》之后产生的感觉。这也是一个优秀的漫画作品能感染人到什么地步，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特别感谢陈某能画出《火凤燎原》这样的作品。
而且陈某还很喜欢用黑夜来弄各种古典籍里面的文字，
是是是是，有各种引经据典，
对，忽然哎这句话好有味道啊，就那种感觉。
对，特别好。真
装逼这事儿还是中国人玩的比较厉害。
那差不多了，那关于就《火凤燎原》的节目，就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然后也特别感谢张公子来做我们的客座嘉宾，啊，也感谢就是
小明
老师，小明七老师来做我们的客座嘉宾啊，这个，感谢，
然后也
谢谢大家，
也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火凤燎原》这部作品，尽管就是画了十几年了，然后现在也就才画到也许一多半吧，我估计可能是1/3左右的体量，但是还是非常值得入坑的。
是的，是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微妙评话》，大家再见，好。
对，下期再见。
拜。
好，那两位老师辛苦了。
辛苦了。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收藏、关注微妙评话电台，荔枝、网易云、喜马拉雅以及 Podcast 和 Castbox 同步更新。微博、B 站搜索关注微妙评话，即可收看精彩幕后花絮及主播日常，也可以进入爱发电网站搜索并助力微妙评话。我们感谢每一位粉丝的支持与期待。微妙评话，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我们下期再见 ，See ya。Oh,
有没有人跟您说过你长得有点像日本一个声优叫黑田重史啊？就那撮小胡子特别像，我觉得。
我
就是如龙那个游戏里边同声一马的配音。就是大美大美大美哟大美大美大美哟。
今天聊三国的话，大家会有特别明显的立场吗？是魏蜀哪一边的粉或者黑啊？那会不会有？
不是，大家要说清楚啊，谁是魏粉，谁是吴粉，谁是蜀粉，然后万一不小心就怼起来了。
对啊，对啊。
那肯定是司马懿永远的神啊。
那肯定是谁喜欢司马懿，谁就不对劲啊。
战争开始。
先问一下。有人是吴粉吗？
那应该不会有吧。
西人，但我不是吴粉。
看小冰心这个欲言又止的样子，难道你是吴粉？
没有，没有，没有。我其实对这三家都还好，就正常嘛。
就是遇到吴粉，我们鬼避合肥话题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孙十万话题。
对对对，孙十万啊，特别喜欢黑孙十万，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孙十万这个名字特别好听。我每次每看一遍火凤，回头我看完我就忘了啊。
其实就跟古龙的很多小说一样，你仔细一看，哦，好精彩。再仔细一想，你一开始设计成这样有问题啊，风险太大了，就环节太多了。
这就是漫画的冰箱理论啊。
小梦，我爱你。好的，大家再见。
好的，好的啊，好的，那没有问题。我谁会不爱小梦呢？对的，
你是这么抛弃司马懿了，真是的。